一部电影，
一条线索，
带您探寻电影中的科学与知识内核。
电影侦探的听友大家好，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向大家推荐一部电影。本周末，也就是4月12号，香港电影《白日之下》将在内地的这个院线正式全面上映。前一天呢，有幸观看了这部电影的一个点映啊。那算起来呢，这是我今年走进电影院观看的第二部香港电影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简君进啊，这可以说是他的处女作。主演呢包括余香凝、姜大卫啊、林保怡等等。那这部《白日之下》呢，我认为是一部非常明确也非常难得的反映香港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影片呢以分别发生在2014、2015、2016年在香港的两家私立养老院里前后爆出的虐待老人、性侵院友以及一个自闭男童坠楼的事件为原型，讲述了当年香港媒体人啊从调查取证曝光到推动司法诉讼啊并引发香港社会巨大反响的整个事件过程。电影呢是通过记者的这个视角来呈现这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虽然导演呢在采访当中啊一直强调的是对社会当中这种善与恶的分辨啊这一维度，但我相信这部电影它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尤其是影片的结尾部分。这个结尾呢使得全片的表达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影片中还非常清晰地体现了记者与新闻媒体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啊可以说是越来越示威言轻的这么一个现实局面。对恶性事件的这种追踪曝光的难度啊也越来越大，而新闻媒体本身对社会发展的这个推动力也感觉到越来越匮乏。要注意，《白日之下》这部电影它不仅获得了去年诸多的这种奖项和提名，还获得了今年啊即将在4月14号举行的这个香港金像奖的16项提名。更为难得的是啊，这部电影从去年在香港上映以来也取得了更大的一种社会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影响并推动了康桥之家看护院这个性侵院友案件的司法进程。终于在将近十年之后，也就是上上周末啊，3月25号，这个涉嫌性侵的院长啊被判有罪，终于算是还了受害者以及家属一个迟来的公正的判决。当然，有关这部电影它的这个表达以及意义呢，还是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去观看。片中呢，无论说是这个正觉与反觉啊，都有发人深省的这种表达。其中呢，呈现出来这种问题与矛盾，不仅仅是在香港了，而且也绝不仅仅是在看护院、养老院里边。这些问题以及矛盾它时时刻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啊，甚至在我们身上。那些被忽视甚至被虐待的老人、病人啊，以及弱者，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生存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身体的残疾、心理的疾病能否得到有效的看护和照顾呢？甚至我们再深一层次去想，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虐待现象呢？仅仅是因为看护人员的这个道德水平问题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去思考和追问的一个深度的社会话题。尤其是我们已经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的这个今天，我们每个人不仅要面对老人患者，而且我们自己啊也无法逃避疾病，对吧？并且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老去。那电影所呈现出来这个矛盾和问题啊，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以及全社会都必须要去面对的了，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与矛盾啊，哪怕是在香港啊这个社会福利保障在全球都名列前茅的这么一个地区，仍无法得到全面的解决，那就更不必说我们本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只是香港地区所独有的，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里要远比香港社会所爆发的这些问题严重的多，也更加的普遍。只要我们稍微去搜索一下相关这个新闻报道，比如你用百度去搜一下，输入这个养老院虐待老人，你就会发现无数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比如一些老人长期被捆在养老院的这个床上啊，都长了褥疮了，甚至有的褥疮都生蛆了。还有的老人呢，居然在养老院里被饿死，临死前通过窗口向路边的人乞讨食物。有的老人呢，就活活绑在床上直到死去。说实话呢，看了这些标题，可能你都不敢点开。对于我们来说，究其根本，这绝不仅仅是什么人性与道德的丧失，这更是一个事关医疗、新闻、司法、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啊，非常深层次的问题。然而，这么多的问题、社会事件啊，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仍然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这足见啊，就是新闻媒体在其中这个推动作用已经越来越薄弱了。那在媒体力量严重不足的这种情况下，好在有了《白日之下》这样一部电影。所以我推荐大家不要忘记在4月12号走进电影院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部《白日之下》的尖锐以及冲击。希望呢也能触发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社会现实话题。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电影市场当中能够出现越来越多敢于直面和揭露这些社会问题的电影以及文艺作品。好，以上呢就是我对《白日之下》这部电影的这个推荐。下面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本期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电影侦探，我是 Peter。
啊，我是 DP。
哎，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啊，在假期期间，按照计划要跟大家聊一个近期比较热门的，或者说比较冷门的一个电视剧吧，应该算是。
嗯，
对吧？相对没有这些像什么《三体》啊、《辐射》之类的，大家那么关注。而且这部剧应该是上线之后，前段时间上线之后，慢慢的这个口碑积累，
引发讨论，
引发讨论。对，一开始完全没注意到，就是《幕府将军》，对吧？
对。
相当于是一部美制日剧，
对，也可以说是一部架空历史的美剧，但是只是它里面有很多日文，而且用了大批的日本演员。
对，它幕府将军嘛，说的是日本的事，对吧？它也源自于一本
小说，
小说，这个小说实际上是西方人写的，对吧？
对，
詹姆斯·克拉维尔，
对，75年的小说，然后这部的制作人里边还有他女儿，
嗯，对，他应该已经去世了，是吧？
对，应该是不在。
这本书应该是1975年的一本小说，当时还算我看介绍还是挺流行的。
对，国内80年还引进了一版，
引进了这本小说，
小说引进了，然后80年拍成了一部短剧。但是那部短剧我看了几个镜头，确实是制作方面来说
比较粗糙。
嗯，不像这部里，
没法跟
质感，质感更好。
对，
这部电视剧质感更好一些。
这个詹姆斯·克拉维尔他主要也写很多这种啊流行类的这种小说，他题材很广。
对，好像他写了一个《东方六部曲》吧，然后其中这本是比较出名的，讲的就是历史上那个三浦岸真，也就是威廉亚当斯在这个战国末期来到日本这么一个冒险过程。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位人物，只是小说里这个人物不叫这个名字，小说里叫这个约翰·布莱克索恩。
我记得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他出的，就是《大班》，就他经常写这种啊，就是跨文化领域的这种啊，有点怎么说呢，就冒险色彩啊。他实际上就是异域文化和当时主流的这种欧美文化的一种交融，让大家看待这种异域文化。
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他东方主义。
对，他是那种那个时代的那个东方主义的一种浓烈的这种色彩。
对，
你说那六部曲里边包括像什么《蜀王》，知道吧？说那个就是被关押在新加坡的这个日本战俘的这个。
对。有这么一部
还有大班，另外几个跟日本跟香港，包括好像还有一部跟中东的，好像跟伊朗有关的一个小说。
对，
它是这样的一个写作。
据说这个小说在欧美是比较流行的，很多人都很喜欢。
对， 对，然后也有很多他的作品就拍成了电影。对，它是一个相当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能够写这种流行的这种啊这种小说题材的这种作品的一个作者。
嗯，
所以这部剧啊，它背后的这个作品本身是有一定积淀的，尤其是在欧美社会，对吧？大家对这个故事，包括对它这种表述方式是有能理解的。所以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剧的时候，我有点担心是什么呢？或者说我的看法，一开始我认为它可能又是一个东方主义式的这种表达，就是美国人眼中的日本人的那种表达。
对，
跟那个真人快打一样。其实之前有很多类似这种作品吧，尤其是容易受到比如说无论是日本韩国啊，尤其是咱们东方这边，就是咱们国内啊，容易吐槽这类剧近些年，然后就是说这是西方人眼中的这个东方人并不真实。但是这部作品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对，
这个作品真的我从看到的第一幕开始就我感受到，哎，他在还原历史该还原的地方的时候还原的非常的真诚，而且非常的用心，
质感还有这种服化道还有演员的
表演
形体，
对，
坐卧，
没错，
甚至一些道具还有一些用词
语言台词，没错，这块特别的，
甚至包括这些就是虽然是架空历史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名字都很符合那个年代，
没错，他用的这个方式就已经不限于这个小说作为文本的基础了，它里边有很多就是主演真田广志带过去的这种专业的团队啊，
对，甚至细到什么程度，就是真田广之当时他因为他担当制作人嘛，他要求必须是比如说演员的衣服的材料必须由日本运过去，就是
他主要是在英国和日本拍嘛，主要是
加拿大，
哦，加拿大
因为疫情改到加拿大了，加拿大然后请了一大堆这个日本的，比如说教战国末期形体，语言，还有一些
包括武士的一些这个战斗的姿势，
服饰怎么穿，
对，
还有一些武士的这种形体打斗的这些
专业人士。
我看介绍甚至连骑马的方式都有专门的这个培训师。
对，
是非常非常
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打磨剧本，而且这个期间他们是用这个英文和日文之间来回的导。
对，
然后做成日文之后，还要根据那个年代那个人物的说话的方式，
没错，
再调整。
我主要就是看到日文的这个台词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哇塞，这个很像一个大合剧了，已经真的不是一个海外剧，说着说着就变成英文的那种感觉。
对，它不是那种说日式的英文，啊，那种感觉，或者说英式的日文那种。
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剧情本身也非常的抓人，它这里面实际上更多更尊重日本的历史，包括它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它是在展现日本的一些文化和历史特征。
对，就是我们之前以为是一些东方主义的这种
猎奇的
猎奇的事情，
对。
但是现在看你剧中有很多反向的，就是东方人看西方人的那种，
没错。
比如说女主吐槽男主说你那个要不要洗澡，然后那个男主说你想让我得痢疾吗？就讽刺当时欧洲人不爱洗澡。
他说我两周前刚洗过那种，
对，就是我已经洗过了。然后那个女主就没说什么，然后包括那个男主把那个鸟挂在那儿，想做成一种风味，然后最后都臭了嘛，就是吐槽欧洲当事人的那种。
相对落后
的那种卫生观念，
蛮夷嘛，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
对。所以这部剧就是说，首先我们应该摘掉一种就是东方主义的这种色彩来看，
它是一个双向的，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正好咱们聊《三体》嘛，聊过之后，我觉得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啊，能感受到更多的就是从文化传播这个角度上的一些体会，咱们后边可以聊聊
。
但是咱们首先还是得聊一聊这部剧本身，因为这个剧它是一周一集啊。他现在在咱们今天聊的时候，他刚刚试出了这个第七集，后边还有三集，所以很长时间就觉得我们聊的时候呢，可能会涉及一部分剧透，但是关注这个剧的人都是一集一集跟下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涉及剧透啊，大家选择收听。我们前面这首先呢，我们先聊一聊跟剧情相关的，这里面相关的一些历史啊、人物，对吧？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延展，后面我们谈的有关文化、有关这个传播方面的这些内容。
没问题。
对，嗯。这里刚才咱们就已经说到了这个真田广之，真田广之应该是这部剧里边的
男一号，
实际上就是德川家康，
对吧？他这个演员角色叫做吉井胡勇啊，好像还之前还改了一个名，本来是他那个名字里有龙又有虎，然后那个龙而且是中国的那种龙，后来改了一下，改成就是吉井胡勇，声明他像老虎一样猛，但是他那个德川魁那个三叶葵的那个家纹太明显了，就只能是德川家康。而且他那个当时虽然是架空历史吧，但是他原型对应当时的那个状态和那个身份应该就是
关键的一些人物，对吧？
对对。
所以他这块也顺便提到，他实际上是日本应该是战国时代末期，
对，
江户时代之前这一段时间，实际上这故事就讲德川家康怎么上位的。
对，1600年的，
对，正好是17世纪初，16世纪末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对于日本来说其实非常关键，而且呢德仁家刚的上台就等于是结束了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战国时代，
其实秀吉结束的。
对，实际上是秀吉啊，他继承，因为这个影片里边有表达，就是秀吉最后所谓托孤嘛，对吧？就是从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啊，这怎么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江户时代？
对，
江户时代给日本带来了将近200多年、2个多世纪的所谓的这种
260多年
和平时期。
对
对，它内部呢就没有再像之前战国时代那么混乱那种战争了。
对，
这段历史其实我觉得国人了解的就是多少接触的很多。除了
有游戏，
对，除了一些比如说漫画，对吧，比如说一些书籍，比如说一些影视作品啊，大合剧啊，动画片啊，然后就是游戏，刚才你说的，
对，
太多什么泰格立志传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
信长野望
啊之类的，
包括我入坑的战国无双，我是动作游戏入坑，不是策略游戏入坑。
动作游戏这个角度非常特别，
对，
但是它非常流行，它一直是日本，就是实际上背后也是日本的这个文学创作啊，
对，
就是在这个历史这个文学创作，然后是漫画，然后就延伸到游戏，
对，
大量这方面的。
待会儿咱们聊影响的时候可以聊这部，
对啊。所以这段时期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么除了德川家康啊，除了真田广之扮演这德川家康以后，他里边还有一个外国人这个角色很关键。
这个
他应该算是第二男主吧？实际上，我觉得在小说里边他应该算第一男主。
对，因为小说是以他的视觉为主嘛。
对
啊，这个约翰·伯莱克森原型就是威廉·亚当斯。
哎，真有这么个人？
真有这么个人。这个历史上第一个白人武士，第一个黑人武士是信长手底的，叫迷柱，也有影视作品和动画作品。
哎，
然后这个
威廉亚当斯很有名，
很有名。这个前两年光荣有一个游戏，动作RPG
人王，
人王，主角就是他。
听说我没玩过，你玩过这个吗？
我玩了几下，就不是动作游戏，我就觉得玩的有点别扭
啊。它是 RPG 那种类型，
就是带动作类型的 RPG 啊。
它是按照一个明确的路线往前推的那种
魂系嘛
啊。
它里边也有涉及到一些跟这个剧里边剧情交叉的部分。
哎，奈良斯这个它还有一个日本名哈，叫
三浦暗真，
在这里面经常提管的叫暗真，暗真就指实际上是领航员的那个意思。
暗真，暗真，按照那个指南针和磁针，
对对对对，
是这意思，
就这个意思。
暗真啊，三浦是他受封的地点，
嗯，
相模国三浦一个叫什么义见村，
哎，
250石弹，
对，
一个小领主，在这里也有一个对应的，就是封他为齐本嘛。
对，齐本是应该是当时武士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就是直属
嫡系。
对，嫡系就是你说白，你就是我的人。
对，
然后呢，但是你这个封的这个俸禄不到10000石弹。
嗯，他应该算是在武士里边的一个最高层了。没到大名，没到
就是荣誉感更强。
对，
你就是我直属武士，就是说白了，你有权利出现在我任何仪仗队啊，或者是这种直属军团里面。
哎，
虽然你不一定俸禄很高，但是你的荣誉更高。
俸禄也不算低了，而且他还有封地，对吧？
对，那个年代就不到10000石弹都就可以叫齐本啊，就这种。然后这个是两个男主，接
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
女主这个泽井幸奈演的户田居子啊，原型就是
细川，
都说叫细川家罗说，我还是习惯叫明智玉子，又叫加拉夏格兰西亚。格兰西亚，格拉西亚，
这是一个教名，
教名，它是天主教教名，
天主教教名，它历史上也是真人存在。
对，就明智玉子，那个
明智光秀的女儿，
三女儿，
非常关键这个角色啊，在这剧里边说是一个被诅咒了的这个身份啊。
第一女主，她其实历史命运确实挺凄惨。
对，
啊、
明智光秀算是也算是在这个剧里边说的，就是从历史角度上说，一生认为的所谓的日本的罪人，是吧？杀了这个织田信长了，
杀了信长，本能寺之变嘛。然后明治这里边叫明治仁斋，然后也影射了他这个所谓的黑暗的历史，他等于是一个罪臣之女了。
对，罪臣就
是。但是，怎么讲？另外一个角度讲，明治光秀确实是结束了信长残暴的一生、
哎、
啊。这个
信长也是要这个所谓统一日本吧，但是他确实是相对来说他这个更强力一些，
手段更狠
、嗯、结果在著名的本能寺之变里边经常提到这个概念、嗯、这个明智光秀啊，等于是说白了就是辉军突然掉向啊
势军，
对啊，包围了这里，被
他本来是信长的，
所以从日本的这个文化传统上、
嗯、
或者是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武士道精神啊、
嗯、
其实武士道精神后来才有的
幕末，
对，就是从日本的这个文化传统上，他也是一个背叛者的这个角色
啊、哦。对
对，
而且关于他的种种说法
非常多哈，
非常多。他为什么背叛、嗯？到现在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
哎，
这个剧里边采用了其中一种说法，信长之死有可能是光秀跟加康之间一个阴谋。
嗯
啊，而且
这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了，就是加康因为是受益最后的受益者。
对，算是这么一个说法。
嗯、
然后这个提到他，就提到另外一个女主角，
哎，
落叶夫人。
哎，在这里边出场不多，但也很关键，经常提。
这个二阶堂富美在这个军事官兵卫里边演过查查，就是这个落叶夫人的原型。查查、
哦、
又叫电电、
哦、
第一个是海淀的淀，第二个是殿下的殿，因为他受封地在淀城，
嗯，
所以
哎
某某殿下嘛，就电电。
他原来就扮演过这个角色，
他扮演过这个角色，
哦、
这个演员扮演过这个角色，
嗯嗯嗯，
然后。原型查查是前井长政的女儿，前井长政和织田信长妹妹织田氏的女儿，他们家三公主每一个都非常厉害，
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她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后裔，应该是。
对，查查本人出身是名门，
嗯，
虽然她父亲后来让信长干掉了，然后她嫁给了秀吉，生下了二代的太阁秀赖，
嗯，
然后她的妹妹，她二妹妹嫁给京畿高次，好像是她三妹妹，
嗯，
嫁给了那个德川家康的三儿子德川秀忠。生下了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
哦，德川家光非常关键啊！后来幕府当中啊，就是也是有很多政策是因为他制定的、哎、
对，
据说是很猛、很鲁莽的一个人，
包括闭关锁国，正式是德川家光、
哎、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
对，所以他们家这个家世是非常显赫。
对、哎，
在这里边角色也很重要，
名门望族。
对，但是在这个剧中，我感觉上台词影射的他不是所谓前景长政的女儿、
嗯，
改成了信长的女儿。
哎，对，我也感觉是，就是他的地位好像更高、更重要，他是一个大家争夺的一个。政治人物，
对，
政治人质应该算是。
对，而且他造成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说他在剧中设定成了这个细川家罗说或者说明智玉子的闺蜜、
嗯、
两个人想认识，但是两个人又是杀父仇人，
对，
他的父亲杀掉了 信长，
嗯，
也就是这里边设定成查查的夫人，查查的父亲就是落叶夫人的父亲，
没错，
所以就造成了一种矛盾感，嗯，
没错，增加了实际上女主她背后这个复杂的身世，
对，
和为了表达这个女主啊，这个剧里边想表达这个女主的这些内容，咱们后边谈到具体谈到相关情节的时候再说，再展开。
对，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吉井胡勇，也就是德川家康这手底下这几个人，
嗯，这里边有一个我咱们一看都能认识的一位啊，首先得必须得介绍
前野忠信，
前野忠信，
前野忠信演这个。不太好说，
哎，对，这个人其实好多人都说很复杂，背后好几个角色混搭。
对，因为他这个角色叫什么？兼目守重。如果按照他那个家文的那个德川魁的样子，他肯定是本多家，
嗯，
而且他背后有一个那个标，就是八幡大菩萨嘛。
嗯，
整个战国时期最出名的就是本多家用这个。
他算是德川家的一个重要的一股力量。
对，如果是本多家的话，那就是德川家康的直属家臣，
嗯，
因为四天王之一的本多忠胜。
这个在那个关键之战当中，他也是
关键之战，
关键之战，对，关键之战当中也是重要一股力量。
对，本多忠胜，德川四天王之一嘛，武力超强。
但我看到官方的解释好像说他是本多正信啊。
对，因为是什么？因为就是本多家是一家族，
嗯，
他跟直属都是德川家康的这个
亲信，
但是分支出来有很多。
对，
本多忠胜是一支，本多正信是一支。本多正信还跟本多忠胜两个人互相不太睦，
不太对付，
因为本多忠胜就是一典型大老粗，
嗯，
就是武将，而且不识字。那个年代的武将不识字的也有一部分，
嗯，
然后本多正信呢是这种就是怎么讲，文官
啊，
会使阴谋，
精于算计，
对，精于算。历史上有一特别著名的故事，就是在江户城有一堆旗本，
嗯，
就是家康的直属，
没人敢惹的武士，
哎，到处那个抢劫。放火，
哎，
惹事儿，
当时的社会问题之一，
惹事生非。然后这个家康就说怎么办啊？这事儿就是一看就是旗本干的，但是呢，你又不能直接，旗本不是直属嘛，
对，地位也高，
对，你又不能说特别惩罚，但是你又不能不管。然后这个本多正信说，我有办法，他就去那个江户城对那帮旗本说，家康公说你们这帮人太没用。他说为什么？说又不好好学习，又不好好习武。然后这些闹事的人也抓不住，
嗯，
然后这帮棋本就哇塞，就哇特别惭愧，然后就
开始自己就维持治安了。
到后来就是他们自己干的嘛。
对。
然后本多正信回来以后，那事儿就再也没出现过。就这人其实非常有心机，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有一点点就小岛川秀秋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前野忠信这个角色是，我觉得是凝结了更多的人，让他设置这么一个角色的目的，我觉得也比较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让他去体现更多的
复杂
的一个日本，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接近大明的这种地位，
对，
武将的这种地位，
对，
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角色，他身上有武的一面啊，又看勇武的一面，也有非常精于算计的一面，
对，
这个人非常立体，非常有趣。
对，剧中他又是吉井胡勇的家臣，
嗯，
又是他的盟友，但是呢他同时跟这个大阪之
间一直保持着非常
密切联系。然后我觉得有点像小岛川秀秋，就关键之战里边小岛川秀秋就是到最后关头，
嗯，投向了这个所谓东军是吧，
对，投向东军反叛了，
哎，
造成一下一边倒了，
嗯，
啊，我觉得有可能啊，但是我看最后一集关键之战
不好说，后边反正
对
肯定就有一集有关键之战嘛，因为算是最后的结尾高潮，应该有关键之战。
但是我估计可能就会不会那么详细，不会有期待中有。
因为这部剧里边，首先我们要说，就是在虽然说它整体上是非常尊重史实的，借鉴很多历史，但是在具体的人物上啊，它完完全全就是架空式的方式，
嗯，
它要凝结很多，我觉得就是它有表达的目的，对吧？这是这部剧非常值得一看的一点，
对，
去体会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严格按照历史的话，你发现有些东西对不上，
你会误入一个歧途。
对，尤其是家文，
就是大家不要按照历史
一对一的那种，
对，不要这种方式。
但是他这样设置反而有悬念，有好看。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有更强烈的一种表达的这种方式，
对，
通过不同这个角色，而且他才能映衬出家康的一些不同的地位和角度，
复杂感，
对，复杂感。
而且你看这个兼目所重，面对石田三成里边那个食堂合成，就是这个剧里边这个人物，
嗯，
和面对吉井胡勇的时候，这个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一个就是吐槽，另外一个就是，老是被对方看穿，我还不服，但是我确实惹不
也只能这样，
对，那种。
相对来说，就是一方呢更开放一点，另一方面就完全就伪装成自己。
对，就前野忠信这个表演也非常复杂，
嗯，
好看，特别有意思。
之所以用这么一个重要的咖位的这个角色放在这儿啊，也体现了这个角色重要性。我觉得他至少算是男三号啊，这种感觉。
对，可以这么说，
嗯，
啊。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家臣户田广松。我分辨了半天这个人原型是谁，因为如果从细川中兴或者说细川 明智玉子这个角度，他是明智玉子，就是公公嘛，
一个武将相当于是。
对，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历史上原型应该是细川藤孝。
嗯，
细川藤孝是一个非常精明，非常
不是这种的勇武型的人物。
他是一个非常动脑的人物，
嗯、
他是历史上明智玉子的公公，也就是细川中兴的老爹。这个人物历史上精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他有一次在被围城的时候，就眼瞅他不敌对方，必死无疑。
嗯。
就绝对活不了了。这时候他直接派人去天皇那儿，虽然当时天皇还是一个虚衔啊，去将军那儿还是去天皇那儿，我记不清了啊。说自己是这个和歌集古今传授的唯一传人。这个古今传授是当时日本，就是相当于和歌集什么万叶集的一个注解。
嗯，
这个注解就是说白了，这个里面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典故啊，怎么样解释啊，这种权威。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到他这一代就他一个人，全国就他一个人懂。说如果我死了不足惜，但是这个古今传授就此断绝，
断线了。
哎，这个事儿太可惜了。然后听我去，这不行，这事儿
这绝对上升到
文
化层面了。
对，文化，全国文化就他一个人懂，这事儿不行，马上派亲王过去，派一个他弟弟，好像是天皇的弟弟过去，这事儿不许打了啊！这个双方不许打了。虽然你们平常不给面子，这是这个面子得给。
嗯，
对方一看，我操，没办法，然后细川藤孝。悠然出行，就一点事儿没有，其实全虚全影的就走了。这事儿、就
是、体会这个这哥们儿的智慧啊，这个人物的智慧，在这个里边相对来说，把他这个一开始我感觉他刚一出现，这老头是一个重臣，
对，
代表了在某些层面就代表了德川家康，尤其是在这个前野忠信面前的时候啊，体现出那个权威感。但后来其实感觉这角色戏份少了一点，
对，没有那么多丰富的那种感觉，反而
然后是个心腹，但是他这边体现出来的一些智谋啊策略很少，
对，感觉更像是纯粹的，因为细川
忠臣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细川中兴细川藤孝原来是最早信长之前还服侍过其他人，
嗯，
后来服侍信长，
对，
到后来才倒向了这个家康这一边，就是永远站在正确的这个阵营，所以他不是这个家康的老臣，感觉上有可能是。有人说是像那个家康的四个重臣之一的鸟居元忠，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鸟居元忠是一直
在信长，就在这个家康身边嘛，
家康身边，而且到最后关之战的时候还坚守战死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谁呢？这个家康手底下有一个叫户田忠次，是一个德川二十将之一，没那么出名，但是这个人在历史上庆长二年，就是在这个剧开始之前就已经死了
啊，
我估计用他的名字，病死的，病死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综合了好几个人物。
对，我觉得从这点你说的这一点啊，我体会啊，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设置主要是他这个位置，
对，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对，
他体现的是哪一面呢？就是体现这个在幕府身边忠臣老将的这种色彩。
哎，没错，
他主要让他来体现。
对，
所以我从这点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剧他用心之处啊，他是设置不同角色，他之所以不拘泥于历史，就是说他需要用这个角色凝结很多的信息在其中。
对，一是
因为毕竟篇幅有限嘛。
对，一是篇幅有限，二一个历史上那么多人物太复杂。
对，尤其日本战国，哎呀，这几个人物认不全啊。
对，如果把这些人捏合到一起呢，第一有悬念，第二有复杂感。
嗯，
然后我觉得反而更好看、
嗯、
啊。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让人猜不出来后边这个会发生什么、嗯。
对，非常有意思。然后就是户田广松的儿子户田文太郎，也叫户田什么？广胜不是广胜，
他是一个纯武勇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这个历史上原型，如果从明智玉子这来看，他就是细川忠兴。
哎，
基本上不太可能有别的了，因为他这个性格也很像细川忠兴，就是硬、残暴、勇武。然后细川忠兴这个人历史上其实是有两面性的。
嗯，
一方面说他对这个自己妻子明智玉子就是信天主教，非常的不屑一顾。还把这个因为这个明智玉子信天主教，就是让他改信、
嗯、
改教，他不愿意，然后把他那个侍女的鼻子都给割了，赶出去，就这么狠。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晚年一些记载，比如说一些咱们后边要谈到的吉地之丹大明跟这个细川忠兴交好的时候，又发现他对天主教有一些兴趣。
嗯，
所以这个人物应该是挺复杂，但是他确实是在历史上跟剧中不一样的是，他对明智玉子很照顾。
哎，
明智光秀反叛的时候，这个他把明智玉子幽禁起来，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他对明智玉子，就是这个这里边的户田居子，其实是一个很疼爱的，不像这里边就动辄就家暴这种。
嗯，
而且晚年咱们我不是跟你聊过吗？就是明智玉子以死明智的时候，就不
剧透了啊，这个剧透了，
不愿意当人质，这个剧里未必是这样啊。
不好说，我觉得有可能女主最后会挂，第八集不是第九集或者第十集就是她死。
对，历史上关原之战，她不愿意当人质，然后她因为她是天主教徒，不能自杀嘛，命令她的这个
不了解历史的赶紧堵耳朵啊，这块剧透，这块哟，
这没事。然后让她的家臣一个叫什么少斋的一个刺死了她，就是自杀嘛。
她的死也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说法是家臣把她杀死的。有一种说法实际上有可能是被那个谁被间接的干掉的，也有一种说法是最后因为引火对把他烧死了，
就是先自杀再引火嘛。
对，
是所有的家臣都陪葬，只有一个家臣跑了，这个家臣跑了之后呢被西川忠兴追杀了十几年，就是他非得要手刃对方。而且西川忠兴历史上据说他对他儿子也要求特别严格，他儿子娶了前田利长的女儿，就是五大佬之一，然后因为后期一些矛盾的问题，他就让他儿子把就是西川忠隆吧，好像是西川忠兴的儿子，让他儿子休掉这个妻子，但是他儿子不愿意，跑去跟西川藤孝，就是他爷爷住一块儿，两个人直到这个很多年之后才缓解。而且这个西川忠兴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可能的过剩的男子气概，他讨厌男色，战国时期大名很多都好男色，他不允许自己手下有男色的行为，对这个人物，这个性格可见一斑。
所以这哥们儿，我觉得他在剧里面啊，就更多他要体现的就是日本武士，对吧？包括对
凶暴的一面，
凶暴的一面，忠诚，武力值，包括对家人、对妻子、对女性，包括甚至对这个外来人和宗教。
对，
所以这个角色在这个设置，他是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对，
这个演员我觉得演的也挺好的，他那个形象实际上有点接近于真正的历史当中日本武士那个形象。
这个
面色黑黝的，然后满脸大胡子啊。
这哥们儿叫什么？阿部进之介。这哥们儿剃了胡子，你完全看不出来是他。他好像在去年大河剧那个《怎么办家康》里演了黑田长政，也是他。
所以这里边其实很多演员不是从美国找来的日本人，是从日本专业的这个演员团队，他们很多都演过大河剧，
对
吧？
要么演过大河剧，要么演过跟战国相关的
对一些历史剧，
所以这些人物还是很就是
无论是表演功力还是对日本文化的这种理解，
对
战国
历史的了解都是不是素人，
对这个水平是高的，不是说随便找几个只会说英文的日本人是吧。
可以，很可以了。
对很难得，尤其是一部实际上人是美国制作的一个电视剧。
对，再聊几个小的其他的人物，那个藤夫人，很好看的那个藤夫人，
是实际上许配给了岸真的这个女性，
对，她在这里是原来是家康手底的一个武士的夫人，但是开头就是因为这个武士顶撞摄政会议，也就是五大佬或者五奉行的这个综合体，顶撞了这个摄政会议，被处死了嘛。而且他不光
不是被处死，他是剖腹，
对，被赐予剖腹，就还给你一名誉的死法。剖腹在那个年代是名誉的嘛。
对，
他和他儿子都死了，等于藤夫人就成了寡妇。他本来想自尽，但是被这个吉井弘勇要求你必须活着。这是一种就是挺忍辱负重的这种存在。
而且上来这个设置我觉得挺关键啊，就体现了日本这个剖腹文化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一个场景就给你显出来。包括这个女子她活下来，她背后肩负的一些东西。
对，
还有这里边包括像这个谁，女主户田啊，她本来要保护她的孩子的时候，她跟她之间那个对话，
对，
也非常体现就是日本文化女性在这里边大家不同的位置的那种内心啊，这方面打动我的一些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些在角色的这个描写和塑造上，这部剧非常用心，这是她糅杂了一些现代的一些思想。和当时历史的一些场景的一种，
对，我觉得你说的挺对，就是说他把当时的一些女性元素和现代的一些女性元素做了一个嫁接，做了一个柔和，
这也是他改编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地方，这跟原著也不一样。
对，因为这个你看包括他这个藤夫人拿枪持枪对着这个，
那个镜头很多地方都开始传了，
很帅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俩用剃刀的那个打斗的场面的时候，
练武的时候，
哎，这些其实一部分是符合那个战国末期的，
是有一部分对
那个女性的，因为当时很多女性都是就是男性上战场了，女性在这边保卫这个家园或者是自己主城的时候，都是
他们要有武器，要使用这个长的这个，
对，都会用剃刀，所以这部分是还原。另外一方面，他这种忍辱负重，能体现女性坚强。
我觉得忍辱负重这一块应该就是说，因为毕竟没有这种记录嘛，所以这忍辱负重更多的是一种对那个年代女性心理的一种揣测，或者说是一种体会。然后增加了一些更独立女性这种色彩，
就是
这就是现代文化
注入感。
对，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部剧非常有价值的一点啊，就是 他不拘泥于，就是利用了这个架空，他把一些这种元素注入进去，注入进去以后，他有一些自己实际上是基于现代的这种角度的一种表达，
包括他跟暗真之间的感情线，
所以他也不会造成那一些可能包括就是日本的原教旨主义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可能会指摘女人不可能这么想，实际上这是一种我觉得就是真田广之他的一种表达的愿望在这里面凝入进去、嗯、这个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的我觉得借鉴和参考的这个价值，
对，包括户田弟子对三浦安真的那些话、嗯、就是真田广之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包括这个女主这个泽井幸奈，对，泽井幸奈说的时候，就是他们每一句台词其实都是反复斟酌怎么样符合那个年代、嗯、又能体现出这个当事人的这种想法，
然后还要有这个创作者自己的表达，
对，所以这个是他们反复打磨这个台词，然后我觉得就是女主对这个三浦安真包括翻译的时候把意思翻译出来了，又符合这个当事人的设定，同时呢又表达出自己的情感，
哎，这也是非常
非常非常见功力的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女性、
嗯、
她虽然是表示非常忠诚的那种态度，但她有强烈的个人性格和自己的视角，
哎，
对，带入到这里边，
她想死其实是，
对，这个泽井幸奈顺便说到这儿再说两句啊，就泽井幸奈这个形象啊，就是他
偏现代，
对，偏现代一点，但是他这个形象我觉得也很成功，
嗯，
就是他绝不是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日本美女或者东方美女，对吧，从尤其是现在咱们主流的啊，本地主流的那种视角，他就不是锥子脸大眼睛，我甚至认为如果这是一个中国角色，很多人会说这个有涉嫌啊侮辱，这个
这不能说侮辱，就是讨好西方的那种嫌疑，
对，讨好，一方面是讨好西方啊，东方主义是这个相貌，另外一方面就觉得他一点也不代表所谓我们认为的审美价值观，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你看这句我立刻就能非常接受这个女性，
我已经忘掉她长什么样了，
对，我非常接受这个女性的表达，我觉得她，而且她那个形象强化了她的刚毅，她那种独特的那种性格，
嗯，
对吧，
对，这个点是
这个，
他那个脸型不像那种就是
传统意义上认为卡文
比屈屈的，
对对对，日本的艺伎式的那个样子啊，
尤其是他对比藤夫人的时候，
对，
特别明显、
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角色非常成功，很有个性，就是一个被严重压制住的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性。
还得提一下这个，
还有好几个人物很有意思。
那信茶啊 ，sorry， 秀吉的那个遗孀之一，除了因为茶茶是侧室，
嗯，
正室在这里边叫大荣院。其实就是历史上高台院北政所宁宁，
嗯，
就是秀吉的正妻，也是两个人是患难夫妻过来的，
嗯
啊，就是宁宁当时的地位比秀吉高，秀吉不是普通农民嘛，
对，
宁宁还好歹是一个武士的家庭的女儿，
有一点背景的，
哎，然后但是两个人一路这么走过来，在这里面为什么我要提他呢，就是他跟家康吉井弘勇之间有一些互动，
嗯，
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剧情，
嗯，
就是两个人之间是有一种暗暗的政治联姻的关系，是不远的，
然后包括可能要展现一下就是所谓秀吉的托孤之意啊，或者说一些东西要通过他来澄清和展现，
在历史上倒向家康这一方的武将，比如说加藤清正啊，福岛正则这些人，
嗯，
都是宁宁养大的，
然后
所以在关之战里面，当时武大佬那个派系还有一些就是武将的派系，所谓分为文官派系和武将派系，或者说晋江派系和伪章派系里面，这个宁宁所代表的是伪章派系，他是伪章国就信长那个手底下的嘛，他等于是这一派出来的。如果有可能在这个剧中影响到的，他有可能是家康在这个大阪的一个暗线，
嗯，
甚至是幕后某些推手，这个都不好说，
嗯
啊。
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前野忠信的那个侄子，可以说两句。
兼木央海，
对对对，这个哥们儿挺有个性的啊，也是千叶中信这一支，我觉得也都挺有个性，
有点小聪明，
有点小聪明，小阴谋，
嗯，
而有自己的这个一些自己的一些野心吧。
对，老川的家康的儿子，
对，这个也被德川发现了，
嗯，
他我觉得其实和刚才我们说的那谁的老公可以对应一下，就是他也体现武士啊，当时的那个武士。他不甘于内心的一种，他有一些一定野心的这种武士，
对
他的色彩，
下课上那种，
他不完全是那种我们感觉就是忠诚，
对，
他在这里面就有自己的野心，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目的，包括他因为女色，因为女性啊，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
嫉妒
关联，他的嫉妒之心，
嗯，
我觉得这个角色也挺复杂的，
因为暗真的到来，然后他自己想成为的大炮队的这个领袖，
对，跟着他的自己的叔叔一起成长的，本来没想到受到压制，又对他叔叔也经常撺掇，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本来应该有的，怎么样？
他叔叔说你怎么连个奸细都找不着？
对，是吧？他叔叔也老挤着他，但是这俩人都不简单，
对，他应该是 可能是本多正纯。如果从本多正信那个方向来看，
嗯，
因为本多正信和本多正纯是父子，
嗯，
在这里改成叔侄了啊，有可能是这个样。
嗯，
你就顺便提一下那个家康的儿子吧。嗯，第七集结尾有一个神之反转，
神之反转啊。
家康的儿子其实那天我说就是剧中就这么一个或者两个，
嗯，
但是在历史中家康关云之战之前出生的就有八个，
嗯，
然后这个八个里面其中早死的是松平信康，松平信康是被信长赐死的，因为怀疑他跟这个武田家有勾结。本来信康是家康比较得意的继承人，但是啊，现在这些年的研究证明说有可能家康赐死信康，就是受信长之意赐死信康，也是内斗的结果，就是他儿子越做越大，
嗯，
越做越大。然后，还有一个二儿子节生秀康，就是新鬼武者的主角。新鬼武者虽然并不那么好玩，但是节生秀康也是家康的儿子，但是他老是被当人质，而且他跟家康的关系也不太好。我觉得最符合这里面就是橘色吉井长门的，可能是家康的儿子松平忠吉，
比较鲁莽。
鲁，他这个人在关原之战之前跟他岳父景伊执政抢头功，就是这边还没开战呢，我先要过去鲁一把，先要我先出的阵，
有点年轻气盛啊。
哎，跟这里面这个长门的这个冲动有点类似。
哎，没错
啊，有点类似。
这也体现了，其实就是说，在这种重要的人物的，当他们的孩子啊，他的自己内心体现出来的一些，又有年轻人的冲动，又有那种长期被压制以后他那种反抗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不满自己，你怎么老忍着？
对，家康不成老乌龟吗？
是吧？家康，哇塞，你也知道这个？
这老乌龟都知道，但这是一种历史，
真能忍。
尤其是在日本的近现代当中，对家康那种解读的主流方式，
对，
就认为家康是老乌龟。但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新的这种啊解读方法和解读思潮，认为家康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那种啊只靠一个忍。他更多的可能就是说他的一种运筹帷幄，包括他的一些准备，他只是不在没准备好之前亮出自己的这个，
对，包括这个剧里
面也是、
这个、他都没有说一些，
对，总感觉他总有一些藏着的小暗招在后边阴谋，
包括他跟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嗯，对，
嗯，然后聊一下这个摄政会议，
哎，
五大佬最典型的石田合成，就是石田合堂，就肯定是石田三成，
对，这个非常有多少，这个大家公认了，都是，
对，基本上没跑，因为他是关原之战正好跟家康敌对的那个势力，在这里面也是反对家康反对最厉害的，
对，代表性人物嘛，就是西军的这个代表人物。
对，我老是说家康，我说惯了，可能不太容易说吉井弘勇啊。然后这个演员，
咱们就说家康吧，
啊，
大家都知道是
演员叫平越大，他在2017年关原之战电影里边演过岛左近，
嗯，
就等于是
人家也演过这方面的角色。
对，石田三成的手下岛左近第一员猛将啊，嗯。然后这个另外几个人物其实是比较混合的。历史上很多，第一个叫山山如水，
嗯，
如水呢，第一个就想起黑田如水，也就是黑田孝高、黑田官兵卫，这个名字是从那儿来的。但是他这个原型呢，感觉像前田利家，就是秀吉的好基友。为什么说他有可能像前田利家呢？就是他不怎么说话，然后自己家资巨富，他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地盘，然后这么一个人，
嗯，
有可能是他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大野晴信脸全烂的那个，就是大谷吉、
麻风病。
对，一方面是有人说是麻风病，还有人说叫紫质病，
嗯，
就是一种
皮肤病吧。
对，身体缺少某些元素也能造成的那种。嗯、大谷吉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坚定的站在石田三成这一边。
嗯、
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这个所谓麻风病嘛，当时武将轮流喝茶的时候，轮流用一个碗。所有人都嫌弃他麻风病嘛，这个传说啊，
嗯，
这个石田三成他用的碗，石田三成根本不在意，拿起来就喝，所以大谷吉继很感激的这个人。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说肯定是他呢？他也是在剧中也是，在这个剧中和在历史中都是这种基督教的信徒，也就是
在这里展现出来，他也是天主教信徒。
吉利之丹大明，
嗯，
他确实是啊，历史上也是。然后还有一个叫木山右近定长。这个我想了半天，有可能是高山右近，也有可能是小西行长，或者这两个人的柔和。因为说高山右近是虔诚的，
嗯，
他
甚至教徒嘛，应该
对，他甚至为了宗教放弃了自己的俸禄和封地，最后死在菲律宾马尼拉了。然后 小泉清长也是比较虔诚，
在当时日本历史当中确实是啊这样的人，
有一部分
因为他们已经受到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强烈影响了，
对，有一部分是这样，还有一部分就是像黑田孝高那样，黑田长政那样的，就是让他改信他就直接就放弃了，也有这种。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混合了这个历史上武大郎和五凤行的这个原型人物也混合了，然后这个结构也混合了，统一成一个摄政会议，把两股势力凝合成一股，但是在这一股里边呢分成了几股不同的样子，站在三庭正一边的还有这个所谓的吉利之丹大名，就是信教的这个大名，还有就是家康这一脉，把这个分成这么几股势力。家康在这边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包括三浦岸真的到来，他其实就想利用这个石田三成本人不是教徒吗，利用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矛盾挑拨石田三成和另外两个大名的矛盾。
这边你提到了就是天主教啊，就是实际上在日本历史当中，在这个战国时期，实际上天主教已经深刻的影响着日本的社会和政治。
对，
然后到后来日本锁国时期，相当于是把这个天主教屏蔽出日本啊，清除这个所谓天主教的影响。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就是马丁·西克塞斯前几年拍的，应该是16年拍的，
加菲演的那个，
对，加菲演的那叫《沉默》，Silence。那部电影说的其实跟这个历史之间就是有一定关联，它只不过是在之后，就是已经进入到江户时代，应该是十七世纪中叶前后啊，好像据我记得好像说是岛原之乱的那段时间里面，就那时候开始锁国，开始这个清理天主教的时候啊，它实际上加菲演的是这个。所以这个影片如果说结合历史去看的时候，你能看到它这种沉重的，包括它很深刻的对宗教对日本文化之间那种交互的那种理解。但是这个影片如果不了解历史，你看可能会觉得有点闷，而且有点怪。里面还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一个演员，亚当斯基德莱福，是吧？
亚当德莱福，
对对对，他们两个在演奏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非常重要。
对，这个当年受洗的大名还是挺多的，
对，
大有宗麟，有马晴信，小泉清长，黑田孝高，浦城史香等等。
也正是因此，就是后来的德川幕府啊，第三代的时候，他是意识到就是这个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外来这个宗教对日本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教权和这个军权嘛，
对，这个教权已经强烈的这个冲击，开始影响到军权。这个时候他决定啊，就锁国。
对，其实，在之前秀吉那个年代，就发布一个叫什么"半天连追放令"。半天连其实是这个葡萄牙语的日语汉字的翻译，就是神父或传教士。追放就是放逐，
对，
就是把这帮传教士往外赶，就这意思。
已经开始对这个有意识的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开始进行清理。
对，
而且这部剧上来我就感觉到，哦，可能跟这个是有直接相关的，因为那个在岸边那几个老人实际上是一看就是有天主信仰的一个人，
对，很存在感很卑微。但我再说一句，就是说这个剧里面实际上户田居子和这个三浦岸真说的是沟通的是用的是葡萄牙语，但是呢因为
剧情需要，
剧情需要，是
说的都是英语，
说是说给我们听的，说给这个英语这个国家人说的。
实际当时就是葡萄牙语
说的是英语
的影响力远比这个英语影响力要大，
因为是葡萄牙人是最早进入日本的，
对
啊，这个一个人叫沙乌略吧，还有一个人说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冒险家叫平托，都是葡萄牙的这种传教士啊，或者是商人啊、冒险家、劫掠家，这种都是，就跟三浦岸真差不多。
对，因为当时那个历史的一个大背景啊，说到这儿，就是为什么葡萄牙，这里也提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个关系啊，就是新教代表新教这个英国嘛，包括荷兰，其实对他们俩这个对峙啊，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西班牙、葡萄牙瓜分了世界啊，在当时它是背景还是西班牙的这个背景，就是它最强大，因为当时所谓的这个伊比利亚联盟是建立在我认为就是西班牙将葡萄牙整体上控制了起来，所以他们建立一个伊比利亚联盟，伊比利亚联盟里边就是你看它里边有个地图。这个三浦岸真画那个沙画的时候就说了，说这部分属于葡萄牙，那部分属于西班牙，就他们两个国家在当时瓜分了整个世界吧，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是当时是大航海时代，当时是这个西班牙和这个葡萄牙他们最早卖出去的嘛，然后这个麦哲伦文是最开始环球航行嘛。三浦岸真在历史上的这个师傅叫弗朗西斯德雷克，这个人是第二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然后这个年代当时，
所以他导航能力非常强嘛。
对，双方争夺海权、争夺地盘这种矛盾就越来越深。然后当时的教皇叫亚历山大六世，给他们制定了一个条约，叫《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这个《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就是把地球分为两半，一部分
划成了两个部分。
除欧洲以外的啊，就是说，一部分
发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大陆
归你们，一部分归这个葡萄牙。 当时大概分是这个日本往西一点，中国东南亚一直到非洲这一部分是归西班牙的，
嗯，
然后这个非洲往西奔太平洋，大西洋奔太平洋这一路一直到日本这一片是归葡萄牙的，
对，
啊，所以三浦岸真作为一个英国人，
他等于进入了葡萄牙人的领地，或者说是他的这个势力范围，
而且他又由于是这种新教徒的这种身份，跟天主教徒在欧洲这种宗教矛盾非常强烈啊，双方是等于是互杀的那种程度。
当年的其实西班牙号称是第一代日不落帝国嘛，
啊，他针对嘛，
对，而且当时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叫做王朝联盟，叫伊比利亚联盟，
嗯，
它实际上也是在17世纪中叶前后瓦解掉的，
嗯
啊。而且这里边背景更复杂的就是，实际上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背地里是有很多的勾连的。
哎，
它实际上是因为西班牙压制这个葡萄牙嘛，然后这时候就是英国等于扶持了这个葡萄牙的一些所谓旧贵族也好，或者怎么样，它之间是为了打破他们原来的这种啊葡萄牙联盟。英国人一直是策反欧洲的大陆的很多这种联盟嘛，是他这个擅长的一点。所以后来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它站起来也是，它等于是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的这种联盟，战胜了西班牙以后，慢慢的它。开始展现他的这种所谓帝国主义实力吧，在那个，
哎，是帝国主义，
对，
没错，
这个是当年是这种帝国主义啊，
嗯，
对，所以说日本当时是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航海时代，就是已经进入到世界范畴、世界视野里边的这个欧洲势力的这个影响之下的这么一个角度。但确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日本在当时这种啊它的文化独特性也好，或者它有些部分所谓的文明程度，在这里边也展出来，是比这些欧洲人啊是要文明一些的，
爱干净，
对，讲究，
对，
而且很，我们能看到很多就是在某些角度上的这个文明程度确实是高于，因为当时世界还没有更多的这种融合嘛，
对，
文化之间交流也少。
它这种比较独特的文化，就是咱们现在，用现在眼光来看啊，它比较重视礼仪，
嗯
啊，但是虽然说，
而且文盲率很低，在那个年代，日本的文盲率就远比欧洲率要低，欧洲要低，
欧洲那个对不识字的人很多，
嗯，
而且这个卫生习惯。包括这种餐饮习惯，
嗯，
你看包括这个这谁三浦岸真挂那死鸟，
嗯，
死的那个雉鸡，就是明显餐饮习惯大家也都是不一样，嗯，
对，这个有关文化咱们后边
慢慢聊，
慢慢聊。
然后这个拉回来说三浦岸真，三浦岸真当时是跟着这个荷兰的船队，这个船队一共有五艘嘛，他这时候叫伊拉斯莫号，就是慈爱号，
嗯，
还有
慈爱什么希望，
希望信仰忠诚福音这几个
非常强烈的这种宗教意味
、啊，然后往这边他们是以往情况下商队走的是绕过非洲好望角往东来，
嗯，
然后走马六甲海峡绕到中国，哎，这边走，为什么呢？因为走这条线沿路的补给多，
哎，
然后但是三浦岸真他们这个航线是往西去，
嗯，
啊，等于直接斜穿过去的，斜穿过去以后走太平洋这一条路，
穿过太平洋来到日本，
哎，等于是他先往南到这个南下这边接受一些补给，然后再往这边走的，补给少，然后他沿路呢，就其实剧中跟历史上也是一样，这种所谓探险家也是一劫掠家，因为他不劫掠，他没有资源，
他不抢没法走，
哎，没有资源，没有补给，
嗯，
所以他沿路抢了很多葡萄牙的这些。基地，
对，
哎，当时不是葡萄牙的
港口，
哎，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葡萄牙的范围嘛，
他就像就彼此之间都是属于视对方为
互相嘛，
对，
你玩过这个
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也好，包括玩过这个刺客信条黑旗，
嗯，
那个也是海战，都是沿路，你又是探险家，又是劫掠家，哎，又是所谓的回去以后能被封为贵族的这种人，然后沿途获得财富的这种人，三浦岸真当时也是抱着这种愿望来的。然后他当时登陆的地点在历史上是九州半岛的叫旧楚这个地方，
嗯
啊，但是在剧中改到了叫伊豆这个位置。
为什么他这个船队里面最后一艘船了？应该是
对。然后船上也没剩多少人，为什么他改了伊豆呢？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历史上后来家康要求三浦岸真造船，这个造船地点就在伊豆。
对，他后来让他造这个欧洲这种大船
大海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剧组是花了心思，为什么改在伊豆这位，
哎，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啊，就是可以又联系到咱们之前聊的这个三体，
嗯，
就三体里面它这个所谓的黑暗森林里边，包括就比如张北海他那个舰队之间啊，就是两艘，
嗯，
这个宇宙级战舰之间的这个争夺，实际上就暗合他当时就也提到了，就类似于像大航海时代啊这种情况下，你出海之后啊，哦，彼此这个劫掠，他就是拿这个文化像那个在当时未来的来投射，但实际上我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也能看出来，一在当时那个彼此劫掠的时候，他这种你死我活没有达到一种就是绝对消灭那种程度，另外一个那只是一段历史当中处在一个相对来说发展非常落后，视野非常有限的一个，
就是落后
一个视野非常有限的这个情况下，当这个他建立了一个更广泛视野的时候， 啊，这种彼此决裂其实是它也没法，就是它不会成为一种主流的规则。
对，它在一段时间内是，
对，它只是在一种相对来说非常各方面科技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的一种啊，彼此之间就是为了，实际是为了谋求生存。这在历史当中也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尤其是一些沉船以后，它剩了几个人，出现人吃人的这种情况，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
对，它不是一个文明发展的主流。
嗯，
它如果真照这么发展，它实际上这文明也无法延续了，就是。
嗯。然后这个剧情其实发展跟历史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能完全按照历史去解读这个故事。
包括它加入了很多地震的情节，
对
啊。然后刚才说为什么在伊豆，伊豆还有很多温泉嘛，
嗯，
跟这个电影，跟电视剧的背景就能对，
所以才能感觉到，就是这个电视剧它无时无刻的是在展现什么呢？是日本的一些文化特色，
对，包括你看这个剧里边特别明显的这个女性走路，
嗯，
户田居子还有藤夫人他们走路，这个内八然后小步慢慢走的这种。
对，
就一个专业的名词，也是真田广之从日本请专门的老师过来，包括他们上
步伐都要教他们
上轿的姿势，
嗯，
上轿然后怎么打开，
跟饭盒一样那个小轿了，两人轿，
大的是四个人，两短的小的是短的，然后包括怎么开门，武士怎么更衣，
嗯，
全都有专门的人来教。而且我觉得其实最牛的是什么？最牛的是日本的这个文化这方面没有断，
嗯，
他请的是懂幕末，不是懂幕末，懂这个战国末期的人。战国末期的这个人穿衣打扮
和幕末就有区别了，
对，跟幕末又不一样了，嗯，因为幕末受西化的影响就更多了嘛，嗯，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有人懂这个，而且他们请了一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个日本人，
嗯，
专门给这些人里面写这个书法毛笔字，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写的这个书法也不一样，
字体会不同，这里面展现了好几封这个密信啊家书之类的，
哎，行文都不一样，
嗯，
都是好像都是那一个人所写，
嗯，
不同的笔法，不同的字体，不同的性格，
嗯，您可以在这边用心之处啊，非常
非常非常细致了，我觉得已经是到了一种就是到头发丝儿那种细度，这个，
而且能感出来，它真的是一种日式那种啊，就是工匠精神雕琢的那种感觉，
对，
它非常细腻。
对，虽然有人吐槽说泽井幸在某些日文说的可能还有一种现代人的这种
口气啊，
口气，因为他是新加坡，新西兰长大的，好像是，
嗯，
啊，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很难得了，
嗯，
啊。就这种质感，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他们这个收刀的姿势，包括这种
服饰
作战的这种样子，
对，
我觉得都已经是，尤其你对比80年那版那个电视剧，那版就是一个现代人穿着武士衣服，包括那个女子坐的那个姿势，包括对他旁边跟那个
非常简易的东方主义，是吧？
户田居子跟那个三浦安真就像在拉家常，就跟现代人说话一样，而且我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评论区有一个日本人说自己当时的父母看了那个80年那版剧，就觉得说这个剧不行，就说的日本太现代了。
嗯，这不是历史还原吗？
对，不是历史还原，这部剧就感觉就质感好很多。虽然我不太懂日文啊，就感觉上不是，确实是不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介绍完角色，介绍完大的这个历史环境啊，
嗯，
我们就进入到一些更多细节当中。这个细节就是通过不同的场景、人物和情节，
对，
咱们可以延伸的来聊一聊背后的一些，比如说文化、历史的一些特色。对吧？这块也是我觉得这部剧真正有价值的一个侧面啊，就是不是让你看谋略，而更多的是看历史。看其中就是它体现出来日本的一些文化和一些特色。
对，先聊一部分剧情，然后带出来这些，
嗯，对对对，肯定你是沿着一个大体剧情，
就是剧里边有一段家康收这个三浦安贞之后，把自己的住所西侧的那个屋子让给了三浦安贞，
嗯，
然后晚上不还有一起刺杀的案件吗？
据说也是潜伏在其中很久的一个仆人，实际上是一直是个刺客，
对，他说叫什么阿弥党，好像历史上这种佛教狂热在日本是有的，
嗯，
就是有可能是这种一向宗的这种一魁，或者是说一向宗的这种佛教信徒，嗯，一向宗在这个日本战国末期跟信长是敌对的非常严重，一部分是因为宗教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一向宗基本上就是披着佛衣的大名，在佛寺
大家都是不同的政治势力嘛，
在佛寺里面有僧兵，然后这个花天酒地淫乐这种都有，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披着什么僧衣的这么一个
剃度了以后的这个大明势力，
大明势力，然后不服管，而且我还说我有佛教什么，
嗯，
你是跟我作对，你就是佛敌嘛，
嗯，
所以后来
打着宗教的名义
煽动这个民众一向一揆嘛，
嗯，
一揆日本就是管这个民众暴乱叫一揆嘛，
嗯，
一向一揆，然后跟织田军作战，后来传说中啊，
嗯，
信长火烧阎立寺嘛，比瑞山阎立寺 烧作白帝，然后被称为第六天魔王，就这么着。
哎，这个名字非常有名，第六天魔王。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里边这阿弥达有可能是一向宗的一个隐射。然后我想说的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历史上家康入住大阪的时候，
嗯，
北正所也就是宁宁就把自己的西室让给了家康住。其实
它是一个历史对照，
历史对照，这个
不是随便来的一个设置情节。
我都没想到它能细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你看那个家康假扮女人出逃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当时某一集就是利用那个
色，他以为是那几个那两个女性搬走，他实际上家康坐在那个小轿
子
饭盒里边，
奸不走中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家康利用了。他逃出大阪城那一段的时候，然后坐在那个小轿子里，历史上特别搞笑。历史上扮作女人的是谁呢？是石田三成。石田三成当时受这个福岛正则还有加藤清正这一派的人追杀，扮作女人跑到家康那里寻求庇护，
哎，把这个情节借给家康
了。我觉得这点非常有趣，在历史上，哎，
完全是对峙一方。
对，这里放到家康身上，你觉得特别合适？老狐狸太狡猾了。
对，
然后当时是这个这里边是他的妻子，是侧室啊，侧室同夫人阿察局，历史上的阿察局。就是跟家康很好关系很好的一个侧室，
嗯，
这里边两个人不会互相开这种擦边的玩笑，
嗯，
而且当众开，就是证明两个人感情很好嘛。在这里是假扮阿察局出去的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也能证明这个奸不守众这个喜剧色彩更严重了，被人利用不知道，家康那种狡猾也体现出来，然后包括后来三浦岸真替他出头的那个样子。这整个的一个剧情设计的非常精彩，
尤其当时奸不走中他自己也是蒙在鼓里玩，一看，哎，怎么回事那种，你到底这个为什么不跟我说，那意思就是你没有跟我交心，没把我看作嫡系。
还有一段就是特别逗，那个他救三浦岸真出来的时候，就是三浦岸真不是被假装要执行死刑，然后找了一帮土匪劫杀
完了以后就把土匪都干掉，
他就把土匪都干掉，然后等于是灭口嘛，然后带到家康身边，家康他其实是想嫁祸，他嫁祸给其他人，然后自己获利。但是他带到家康那边，家康说啊，你总是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点出现。然后切中心那个表情又尴尬，然后又
无奈，就觉得自己用了这么多心思，结果被人家老狐狸一眼看。
这个表情太
狐狸背后还有
表情太精彩。我觉得就是家康这种老谋深算，虽然他表面上感觉这个人一直在忍，然后也没有什么心思技巧。但是这个表情特别到位，我觉得啊，家康真是太阴了。我操，
就是前田忠信扮演这角色非常接地气啊，就上下通吃那种感觉。但在这个真田广之面前啊，还是就被已经被识破，你是在我的这个视野范围之内。
对，所以我很怀疑这个奸不守众这个角色啊，在这个后边的官员之战里边，有可能是小早收秀秋的那个犹豫不决是否出
两边才脚踩两只船那种，
两边站队。
对，
然后最后直到家康大炮轰。哎呀，不行，我实在等不了了，我反叛了吧？这个感觉
有可能。
我得提一句，这个家康在这个关原之战里面啊，有后人考证啊，当时的日本的大筒就是大炮是轰不到小早山秀秋的这个阵地的。虽然距离很近啊，但是日本当时大炮火器火绳枪就是铁炮还可以，但是这个大炮确实是不行。
对，炮是不行。所以主要火绳枪，它那枪队比较有名。
所以有人说是三浦岸真炮轰，也就是这个。剧中的男主
船上面的炮有可能是，
对，船上的炮架到陆地，因为这里边也展现了这个大炮的威力嘛，轰得更远。
虽然说有点夸张啊，那么远那么精确，哇塞，你搁现代炮兵差不多了，这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人王里边就是用的这段，人王里边用的就是说三浦岸真放的这炮，
我觉得肯定会啊，因为他已经是炮队首领，这个炮之前已经展现能力，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搞一次这个突袭或者说暗杀这个任务，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
啊，这个剧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加。
三浦真想展现他的这个真正最后的作用，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肯定不是通过刀，对吧？我认为他应该不，这里也没有他习武的这个
刀都不会用，
对，
上人一刀给
直接
拿就掉了，
对，直接就挑掉了，所以他应该靠的是别的这个方式
啊。对，
另外，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是
。
其实咱们刚才说天主教，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佛教的一支吧，相当于是啊，日本的这个宗教历史，你可以简单提一下。日本实际上最早他自己有一个所谓的神道教啊，这个神道教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多神信仰吧。然后在日本呢，尤其是由于日本它的这个地理环境，一个是岛国，另外一个呢它
多灾多难，
日本又是一个地理环境非常丰富复杂的一个状态，多山啊，
对，
又有海，又有平原等等。所以它受到自然环境这个影响非常多，这也是我认为日本战国形成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环境导致什么呢？就是它势力可以分布在不同的这个地域，
很均匀，
彼此之间的这种 大一统这种能力非常有限，因为受到了地形的影响，不像啊咱们这样的农业帝国，纯农业帝国一望无际的这个、啊、东北华北平原的时候，
帝国
就是咱们，所以这边就容易形成中央集权式的啊，不是真正的封建，而是中央集权式的一种啊皇权统治的一个结构。
就
但日本它之所以它统一不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它地形很复杂，在有限的这个无论说是战斗力还是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它很难统一这么一个版图。
嗯，
然后后来实际上是应该是到了可能是从四五六世纪开始，它主要先从朝鲜的影响，
嗯，
就从朝鲜那边带来佛教这个影响。后来又受到啊这个遣唐使，又是
鉴真东
渡五六七世纪啊，就受到这个隋唐时期的这个影响，所以佛教传到了日本。佛教传到日本以后，它迅速的影响扩张，所以它就融入了和神道教之间，实际上有彼此有很多融入，
对，
有很多影响，包括像儒学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开始渗透到了这个日本，知道吗？就日本实际上它是一个，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它在文化在这个宗教方面受到外界影响，而它融入这个能力非常的大。就是受到这种交织这种文化的影响，
地理位置也决定了，
对，地理位置也决定，所以神道教佛教伴随着这个往下传，到后来到了这个战国时期，尤其到了这个
天主教进入的，
对，就是这个江户时代之前，天主教已经大范围的进入，影响力也非常大，对，所以他的这个信仰上我们能看出来，就是他这几种宗教这种势力的影响也在这部剧里边是多多少少会被提及的。
而且这个剧里边其实一部分就是说大明之间想利用宗教这些传教士，其实因为什么呢？他们能带来商业利益和火气，
商业利益、火气、政治利益都有。
对，这里边是主要的。然后，但是他们又不允许教权侵占自己的这个权力，哎，王权，所以他们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心态。
所以这一点也是被大家称为说，这个某一种角度说，《幕府将军》这部戏是一部日本版的权力游戏。对吧，
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这个角度就是说，你看这里边宗教这个政治啊、
嗯、
文化等等各种势力的交织啊，这彼此利用，所以我们在尤其我看第一集的时候体现出来这方面的啊非常复杂的一个
非常复杂。
对，他后来就是单线的去更多的给你介绍，但一开始尤其第一集，所以我个人就是我看第一集我就非常折服，我非常喜欢这部剧，就是因为他第一集展现出来非常复杂的一个层次。
而且他当时说了一个其实我们当时并不太知道的，就是在当时在澳门还有一部分日本的雇佣兵。
对，他有一个城里边有几百个日本所谓浪人吧，实际上就是雇佣兵。
哎，我估计可能就是海盗，或者是
其实这个
倭寇嘛。
对，其实这个联系历史，
但是他
十七世纪郑成功就生在日本嘛，对吧？
对，
虽然说他
是一半日本血统，
对，母亲日本人嘛，他就生在日本，当时也是应该就是在幕府时期，就是在这个江户时代嘛。他十七世纪中叶吧，
对，所以你想，那明末了嘛？
对，
明末了嘛？
像这段时间也正好是
这段是
明末清初了。
这段是万历年间，
万历年间，
万历年，
万历年间，这朝代大家有一个
三大征嘛，
对，大家有一个对应
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势力，葡萄牙人在这边做生意，然后呢，同时又想把自己的天主教传过去，然后同时又怀有二心，想随时在剧中啊，想取代大明啊，或者是说。对，如果你这边不行的话，我就换更多的人，换更支持我们教权的这种能够播撒天主教教义的这种大名。
所以他单独有一条线，也是天主教这个在这边的啊，他的这个最高权力拥有者，
哎，
相当于是教权的最高权力拥有者，
对，
和他这边那个神父之间啊，他们有一个如何影响政治啊，他们之间背后怎么勾连，谁家背后是贸易，
对，
背后是这个经济，
有贸易，有利益，还有甚至一部分教权的侵入，
对，
这个是实际上有。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幕府这边。开始不在意，后来采取一部分当时只能采取的闭关锁国，也只能这样。当时他们
就是渗透越来越严重，
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然后，但是这个突然三不完人代表这个新教势力，包括其实你刚才说的背后的英国，还有历史上的荷兰，
对，
哎，这一部分势力突然闯入。
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一部剧说它是日本的这个权力游戏，或者说日本的《冰与火之歌》啊，就说这部剧，我看很多这个大牌的这个啊主流评论上都说。说如果你错过了《权力的游戏》的话，那么现在有一部这
不一样啊。
对，这我是觉得这部剧它的目的绝不是在《权力游戏》那种啊，就是尔虞我诈这个政治角力这种角度，它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这里给你体现了很多单线的文化和人物线索。
这里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剧传说只拍一季，传说中只拍一季，然后这个
我觉得其实拍一季够了
啊。有人采访这个真田广之问说你为什么会扮演这个？德川家康这个人物，真田广之说我很喜欢这个人物身上的永不放弃，然后隐忍，
对
这种性格。
真田广之是采访中也说，他说我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做了制片，在这种欧美的在美国主流的大制作里边，他终于可以说我在这里边以我自己的强烈的个人的目的，
哎，
去来安排比如成本啊、剧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剧情的安排，我找来什么样的人。
对，
他说我这部剧是由我自己来操控。
我看这个剧组其他同行的这个主演介绍说，真田广之自己没有那个不在镜头之前的时候，马上脱掉戏服到另外一个摄影机之前去看这组构图、服化道有没有脱离那个年代的这种感觉，然后整体的造型啊，这种镜头的样子啊，是不是符合？
没错，
要表达思维，
这点也
非常执着，
对，非常执着。而且这里也体现出来，就真田广之这个，很多新闻已经报道了，他在过去的很多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凡是涉及到日本元素的一些欧美的影视作品里面，他免费的为对方提供咨询服务。
这个最开始应该就是《最后的武士》，
哎，
《最后的武士》2003年吧，好像是2000年，
阿汤哥那版嘛，
阿汤哥那版，他当时就出演了跟阿汤哥对打的
对打那个角色，对，
渡边谦手底的一个人嘛。
对，三大著名日本在欧美闯荡的日本演员渡边谦、真田广之和
前
田中信，这里边有俩。
就是他当时是报道说，就是由那部剧开始，他连续认识了一些在美国的好莱坞的这个主流的影视制作人。
嗯，
然后他参演的一些剧，他免费在这里面
做顾问、
指点顾问，然后。每一个镜头，比如说这个镜头里面出现这个东西，他说啊，对不起，这个是不是日本的，这是中国的。所以他
那时候其实有很多混搭混淆。 对，
对，然后你就咱们说东方主义嘛，他是对别国文化的不了解，然后采用一种猎奇啊，或者简单的包括这
元素堆砌，
哎，包括这种字儿都到了，
对，
这种样子，这种太
或者创造一些字儿，
对，都出现了啊。所以真田广之这种样子，他自主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对日本文化最好的一个推广。
没错，我觉得他的这种就像你说的，他就长期的在这里面主动的去耕耘。
哎，
对，他这方面我觉得他是在耕耘，他体现了一种啊，就是某种角度上很类似于像日本文化，就是他不是主动的那种啊，要刺入你，或者说带着强烈的那种啊，就是有点殖民主义的那种色彩，你们要学习这个怎么样，那些反而是西方人描述的日本的一些，尤其80年代时候日本经济影响。日本人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走出去，
然后他呢更多的是一种，哎，如果你需要我的协助的话，我告诉你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他自己内部的那种心态啊，由于种种因素影响，他没有那种很强的一种自卑感而带来的一种所谓的那种反抗力。
没有，
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更多的有一种渗入啊 be water 那种感觉。
而且他是一种就是正好是欧美这些制作方不知道，
而且他也需要有这种不同元素的这种表达的时候，
对，
哎，他适时的出现了，
适时出现，而且指导对方。而且真田广之本人就是一个受日本文化影响非常深厚的一个人，
而且你看他在剧当中，在很多这个欧美主流的影视作品当中经常扮演反派，
对，
小配角，
对，
而真田广之是可以说每一次我能看出来他非常认真的去演绎这些角色。
其实在那个你比如说这个复联四，
嗯，
里面最后跟那个鹰眼打斗那一段，鹰眼
就是反派嘛，对，
他那耍刀可比鹰眼帅多了，
嗯，
他是真正懂刀术的，而且他本人是格斗家出身吧，可以说，
嗯，
他不是千叶真一的弟子嘛，千叶真一扮演的那个 Japan Action Club 那个，
嗯，
日本动作联盟的这个早期的弟子，然后他自己后来又影响了一大批人，
而且他本人还有很多就日本传统这个武术以外包括一些舞蹈，
哎，
他有这方面的功底，对，
因为千叶真一本来也是体操出身，
嗯，对
啊。所以包括你那会儿发的那个广告，
嗯，
原地
540度
转身，
真
我相当的轻松
啊，一看这哥们儿就身上有功夫。
对，年轻时候你我要说拼一把也能做，但是绝对不会像他那么写意。
没有真正运动过锻炼过的话，这540度很难，一般就360度多一点，
太轻松了，做起来。
我记得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么一项叫360度回旋嘛，
他举重若轻的就做出来，嗯，而且非常轻松，
非常准确，而且
年轻时候外形又很俊朗，然后这么一个人物，
体型上有点像成龙啊，我觉得
他其实某种意义上影响力可以说跟成龙差不多。
对，真田广之就是个子矮一点嘛，他体型上有点像成龙，但是他在动作戏方面就有一些自己的优势。
对，他跟成龙不还演过对手戏吗？嗯，在这个 Rush Hour 里面，
哎，
是吧？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到现在开始在影视界的日本文化推广大使。
这再多说一句啊，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科幻片啊，
嗯，
这个叫这个太阳浩劫，
嗯，
知道吧？太阳浩劫里边，这个真田广之在里边就扮演这个在中间一次事故当中牺牲的船长。
哦，
他这个船长这个角色，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他扮演这个船长，在这里边起到了定海神针的那么一个作用，
嗯，
啊，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啊战略眼光，而且感觉这个人非常正直，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最后死于这个强烈的太阳光辐射啊， 非常悲壮。在那里面他就体现出来了真田广之的那个性格，正直刚毅，而且呢又非常的低调，在那个科幻片当中体验的非常好。你知道自己必死，然后最后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日本的那种精神和性格在其中。所以当年的真田广之，那是零几年嘛，正当年的时候，他其实可以适合拍很多这样的角色。
他文戏武戏都很好，
那个完全是文戏，非常拍的非常好。
他演那个《红星兵卫》的时候，哇塞，那个感觉跟其他人完全那个，你想象不到是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对吧？非常落魄，然后非常隐忍，然后一个失落的武士啊。
你说在《复联四》里边，我看到钱钟义已经很老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田广之。
对，真田广之，我不知道这部剧里边是不是减肥了，还是在化妆上面更那什么一点？
眼袋没有了。
对，眼袋少了一点。然后呢，我觉得在《复联四》里有点发腮，然后确实老了。
是，
哎，这部剧里边，这形象，尤其是回头侧头那个影像啊，非常
应该是外形做了管理了。
对，做了管理了。哎，非常老道，非常的，就像大家想象当中幕府那个样子，
枭雄的感觉。
对，枭雄那种感觉。
放大来说，你看真田广之这样的人，其实在日本文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
哎。
本来日本文化在欧美在世界的影响力其实比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大很多，实话说
没错，而且他的这种文化影响真的，这个真田广之身上能看出来，他不是局限在所谓的东方的这种功夫啊，
对，
忍者神秘啊，对吧？那个时候尤其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很多日本忍者那种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把武士文化也好，包括这种日本当年的这种礼仪还有这种用词
艺术文化，对吧？政治这种形象都传播到，
又重新的用美剧的节奏
来不断的来呈现和澄清，
对，而且像你说的，它是主动的耕耘。其实你看我们国内能有相应影响力的这种成龙，其实是可以，但是成龙没有在
更局限性一点。
成龙没有在持续在欧美进行这种所谓的耕耘，没有。
其实成龙影响力非常大，成龙这个在某些方面要比真田广之的影响力要大
很多。
他的形象更锁定在跟功夫啊、跟喜剧
动作
相关的那个地方。成龙在这方面的贡献，对中国文化推广的这个贡献非常大，这个咱们必须承认。但是就是成龙跟这个真田广之比起来，他相对来说就更局限一点，
他不是那么丰富。
对。它有强烈的这个香港文化的这种色彩，对吧？一个是融合，另外一个就是主要强调功夫这一块。
功夫山，
它传承了就是李小龙的那个角度，从功夫这个角度来切入。但是从纯粹的这种文化展，就是我们能看到真田广之，他表演了很多历史题材、
对
科幻题材啊、政治题材、生活题材的这种内容。
我们这边，你比如说中国传统的建筑、诗词、书画这些东西，其实欧美是基本了解为零。
其实这个结果我觉得也和咱们目前来说，就是咱们在这个文化传承上是有断代的，对吧？实际上它近几十年来才开始重拾这些东西，寻找我们自己。
对，之前都被是吧，
对，都被澄清了嘛。不，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还自己还在寻找过去我是谁，我有过什么，
对
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啊。
对，
这我们要理解。
破四旧都没了。
对啊，我们要理解。那其实从真田广之，从日本这个角度，它相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它更从容一些。
他当然就是，其实日本文化的好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欧美这么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媚日啊？其实我了解的，日本从六十年代开始，文化就已经主动出击了。六十年代当时日本战后才没多少年吧？当时日本空手道就是中东的富豪、石油富豪，当时就请日本的空手道去表演。这个大家看过那个周星驰的那个喜剧电影《破坏之王》，对吧？里边那个空手道那个。介绍断水流大师兄之前的那个几个镜头，都是日本空手道名家大山贝达，也就是街霸里边龙的原型。大山贝达那个年代的录像，就是大概六七十年代大山贝达去表演的。
实际上已经那个时候能看到影响到欧洲、美洲，尤其南美洲也受到
很大影响。对，所以当时日本化已经很早，六十年代就已经走出去了。然后包括后来形成的种种柔术啊这种，最开始也是功夫，到后来开始慢慢的其他的文化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大家认为菊与刀刀这一面有了，那菊花这一面呢，对吧？
对，
这种柔和的诗词，日式的诗词，日本的和服温泉，包括日本人整体的形象，你不管说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这种仇恨面有多大，但是日本人这种文化包括漫画影视渐渐在欧洲在北美都已经铺陈开了。我们其实是缺乏这个所谓的软实力的，我们一直说要有软实力，但是我们一直没有。
其实你看啊，就是真田广之这一部幕府，它就是一个软实力的一个展现。 也是一个文化传播。这个文化传播它采用了就是江户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世界上包括日本上主流的它的一些文化特征源自于江户时代。
哎，对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比如最有代表性的比如浮世绘，
没错，江户
它就是江户时代的产物。
寿司，
寿司没错，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认为的寿司这个饮食是源自于江户时代。过去日本就很早以前就有，但是呢按照日本人的这个解释，就是过去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像弥生时代，弥生时代就已经有寿司这个雏形了。他那时候的这个寿司更多的叫做熟寿司，熟寿司。熟寿司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用大米，它主要用大米来发酵鱼类。它发酵这个鱼类之后，最后主要吃的是它这里边的那个鱼。这个大米是里边的一个配菜，因为已经发酵非常发酵，一般都是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在当年是日本自己有记录啊，他自己的文字记录，在当年那个年代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记录，记录什么呢？就是卖这个熟寿司的这个女性，当然那个用词跟现在还不太完全一样，但就是指的是寿司这个食品。那个女性因为喝酒喝多了呕吐，吐在哪儿？吐在那个寿司桶里，然后赶紧搅拌一下。这证明什么？就是告诉你当年的熟寿司这个味道是有多么大，知道吧？它是真的是就跟我们的可能臭豆腐啊豆汁那种，
估计是那种
熟寿司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啊，仍然有很多日本人自己都接受不了，就是它非常大的那种发酵出来那个味道，
比纳豆还大。
对，比纳豆没这么味儿，实际上大豆主要是酸臭气。
剧里边还有纳豆，吃纳豆。
对，这个里边就是咱们结合这个剧说，这里边它展现日本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寿司现在也可以说是全球通吃，对吧？而且成为了全球尤其西方非常高档的饮食当中的一部分。
哎，没错。
对，就寿司它这里面带有这种啊，一是对食材的一种尊重啊，有那种这个食材本味的那种感觉，实际上是真正是从十七世纪，也就是从江户时代才慢慢开始形成。
对，
主要变化是什么？就是原来日本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它熟寿司靠的是大米发酵，然后带动这个鱼储存，然后再吃。后来真正到了就是在这个战国末期江户时代初期，那个时候实际上大家发现的就是我们不再用过去传统的发酵式的方式来制作寿司了，用的什么就是寿司醋
啊，
往大米里面加入寿司 醋,
醋，
对，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现场制作新鲜的寿司，这才叫做就是现代意义上大家认识到的这个寿司，知道吧？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寿司醋的出现标志着寿司正式成为一种啊新鲜制作的现场制作食材。
哇，
我们看那个寿司之神那个纪录片里边就是啊，他那边对
小野
他的大儿子我记得是啊，他主要工作就是对这个大米的这个制作，买每天去买采购什么样的大米，
对，他大儿子
用寿司醋
菜车手，
对，然后去做出这个米，这个非常关键啊，他不是纯粹我们想着白米饭出来你就直接拌，
不是
那个味道不对，就是寿司醋在这个基础上配以新鲜的生鱼
食材，
对的生鱼，这里面。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手握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泰卷卷类的寿司，都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结合日本它饮食，因为日本其实吃肉很少，由于它神道教也好，包括日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影响，就是他们不怎么去猎杀野生动物，而且它的畜牧业也很有限，更多的就是海鲜。
对，
然后就结合这个鱼肉，然后就产出来现在这些寿司啊，金枪鱼啊等等啊，什么海胆、海贝。但是现在我们经常吃到的三文鱼，其实不是日本传统的，因为。所谓三文鱼就是应该是鳟鱼吧，就是日本
挪威的，
对，日本这个周边是太平洋鳟鱼，就是太平洋鳟鱼呢，因为它这个活动的范围更大，在淡水系统，在海水系统，尤其再加上温度的原因，它身上的这个寄生虫比较多，所以日本很早以前就知道，就是太平洋三文鱼啊，或者说叫做太平洋鳟鱼是不能够直接生食的，它主要加热了吃，熟食。那真正是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从挪威叫挪威卷儿，知道吧？就用的是挪威生产的，
对，
这个大西洋鳟鱼，
嗯，
更多就是挪威那边实际上就是养殖出来的鳟鱼，养殖出来的这个三文鱼，它就是人工养殖，而且是在冷水，就非常寒冷的这个水域，所以它养殖出来在海上能看，就是几个大圆圈的围拢出来的，它实际上底下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笼子
桶，
对，它在里边养殖。所以它的整个养殖过程它能可控，然后包括饲料它不是野生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的来源，所以出来这个包括它中间的这种非常严格的这个食品卫生的监控，所以它出来这个挪威三文鱼，我们所谓的三文鱼啊，就是香港那边叫三文鱼，相对来说它基本上没有寄生虫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可以运用到生食，也影响到日本挪威卷，到后来就是三文鱼成为无论说是这个生鱼片里面还是这个寿司里面经常会出现， 现在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相互影响啊，
传播出去再回来，包括像加州卷，这就明白到底从哪儿来的，美国加州来的。过去日本都
老北京加州牛肉面，
哎，这个跟那还不太一样，这个很特别，这个很特别啊，这有点跟这个美国
走出去
左宗棠那叫什么来着？
左宗棠鸡
一样，
幸运饼，
当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
幸运饼干。中国没有幸运饼干吗？你们的纸条在哪里？
对。非常独特啊，这说了几个这方面的那个
江户时代
非常影响，包括然后还有什么，就这部剧里面展出来的歌舞伎，
哎，
艺伎以及花魁，哎，这三个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在中我们的对，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经常出现，实际上这三个完全是
有区别，
基本上不是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首先歌舞伎这里边也有一段歌舞的
能剧，
对。首先我们提到就是歌舞剧啊，就歌舞伎虽然有个伎字啊，但是这个伎不是那个女字旁那个
单立人，
而且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表演的，
对，
一个戏剧演员的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个时候是
它也是在这个江户时代慢慢确立兴起起来的，
哎，格斗游戏是吧，嗯，
甩头发那哥们儿是吧，
千两狂死王，
哎，对
那个
画的那个白脸上面有几道黑纹，对吧？
噬魂那个，
对，非常非常
歌舞伎，
对，
男的嘛，
像《火影忍者》里边都有类似这种花脸，对吧？就非常出现。就我们能看到，就是这种文化在日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传播当中非常强烈的刺激，这都是来自于江户时代。然后呢，艺伎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它，我们就可以简单理解为卖艺不卖身，
也有，
也实际上也有，但它更多的是出于什么？就是比如陪酒，吟诗作乐、弹琴。或者说是对这个，
就跟我们
对排剧啊，
对，跟我们那个古代那些其实是类似
啊。所以它主要呢是以这个艺为主，它伎也是单人旁那个伎。但后来就是因为由于各种细节当中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客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他对这个女性的这个关注是来自于他这种艺术表达能力，
嗯，
这个文艺表达能力啊，就是说是青睐于他这种吸引力，然后啊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这种接触，
对，
对吧？所以这是艺伎
很婉转了，
这是艺伎来的这么一个背景，也是在那个年代，
嗯，
江户时代这个确立出来。那花魁指的是什么呢？花魁就是
这个剧里边的这位，
哎，这里边也有一位女性对应上啊，她就是所谓的在这里面还称作为妓女，只不过到后来她更多的。而且在日本的这个妓女当中，就是他们之所以称之为花魁，他就是说他也学习像艺伎，
对，
去学习更多的文化的这个能力。
剧里
比如说
有说倒茶，你看他倒茶，他先点
两，对，
他先点两下，
对，
然后再整个，
哎，很多这个细节
是有，
包括他旁边那个侍女，也不叫侍女了，反正就是他那个实际上是应该是
他
的
徒弟，
对，向他学，一开始就是他只提供这种。他不会展现任何才艺，因为他这方面只能是靠学习，他更多就是沏茶倒水，
就
这种基础工作，
口传身授嘛。
对，这个师傅带着他，最后他实际上，但是艺伎，但是花魁他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他就是性陪伴，
嗯，
就是这种啊，就是纯卖身的这种方式，但是他吸收了像艺伎的很多这种能力，
对，他也要
作为
这些，
实际上就是作为能发现当时就是日本这个社会当中，就是这些男性们，他对这个需求不仅仅局限在纯肉体的这个需求，他有一部分精神上的这个追求，
包括这个变态的这个千叶忠信演那个，头天晚上听着人在那儿惨叫，
让他们俩来表演一下，
然后包括听着人惨叫，哎，你做首诗，对吧？很变态，
对，
内心很空虚，
对。就是说能看出来他有很复杂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追求，他不仅仅是说就是像你们野蛮人的肉体追求啊，
他就是你可以认为他是在这种战国之后，这种因为每天都要面对生死嘛，随时可能死，然后你这种情况下你心里多多少少会有扭曲，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追求，包括战国时期很多这个武将会时期和歌还有排剧，刚才说的还有这种茶道，
嗯，
啊，日本甚至就是大明手底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职位，叫做什么？明朋
茶道师傅，
明朋众，
嗯，
明朋众。然后这一部分人呢，就是往往扮作僧人，但不是僧人。一方面呢，给打理文化物品；一方面呢，奉茶道，还同时经商。
哎，
比如说千利休那个大茶人，他就是，哎。
就是他接触到这个层面也能看出来啊，他是相当于就是类似于像你说的就是文化商人那种感觉，
对，文化商人，所以他们这一部分人是存在这种就是对文化的追求，你可以说他这个追求比较扭曲，追求方式比较扭曲，
和我们看到的传统的不太一样嘛，
对，其实是特殊背景造成的，但是不是说我说这认为这合理，但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你像浮世绘，因为这里面其实还没出现浮世绘啊，因为在这个它应该是十七世纪的
末，我记得
十七世纪中后叶、对，最早应该是1681年才正式出现在文字记载当中出现浮世绘这个词、那么其实我们最了解的，比如说对这个西方影响，梵高当时是画了很多，临摹了很多浮世绘的这个
有人说星空就是
对啊，不光是星空，他有很多画就是直接就是临摹浮世绘，他连那个汉字都要临摹下来，他写乱七八糟的，就能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看过很多浮世绘版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画，太有趣了。
尤其现在很多在这个浮世绘基础上，大家画很多非常有意思啊，包括像什么把日本棒球运动员都放到那个浮世绘里面、
对，
我看到很多，就是浮世绘很有特点。有些人说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年画，这背后。那种版画模式啊，有一点点
意思是类似、
文化的这种啊，有一点点这彼此影响的这种关系。但浮世绘它独树一帜的，就是它这里边展现了原来一开始更多的，就比如说是一些艺妓啊，一些啊美女的这个形象。后来开始有一些啊这个静物，然后就开始有这种社会生态上面的一些东西，包括像自然风景，比如说神奈川冲浪里、
那个著名的浮世绘，
这个最著名的浮世绘了，这可以说神奈川冲浪里这个在手机里边那个表情浪里边
那个
emoji 里边都有这个
那个
海浪那个
那个就是它，
这是最大影响力的，这个是著名的葛饰北斋的一个
代表作
啊，浮世绘，对吧？这里边就体现了当时日本的这个富士山波涛汹涌，这个海浪，这海浪是最著名的，海浪上面漂浮的这个木船，每艘船上面还有两排水手，对吧？实际上这里就体现了很多日本的一些特色文化，而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就是日本这种啊，可能从自然环境上来说，它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我觉得这个幕府剧里面体现出地震这个元素啊，也是在告诉大家，就日本的这个生活环境实际上是远比大家认为的要复杂的多。它的政治动向会受到自然环境的这个直接影响。
对，而且在历史上，好像天正年间就是在这个剧
大地震，
对，有天正大地震，那是在秀吉的年代，
包括像大地震，包括像火灾，然后像火山爆发，对吧？历史上。富士山也是有过爆发，只不过它现在一直处于一个休眠期，在它的浮世绘当中都有记录，对吧？那个当时整个遮天蔽日的那种火啊，或者说阴云啊，浮世绘里面都有，所以浮世绘很独特，它也成为了日本文化当中展现的一部分。但这些都是从江户时代出来的，而且反过来说，江户时代又是一个锁国的时期，到了你说的刚才那个第三代开始，它锁国是因为什么？就受到了外界的这个冲击影响。实际日本，如果我们从宏观的上来看啊，从历史整个宏观上来看，日本是一个处在一个什么呢？就是外来文化剧烈影响，然后开始封闭，然后又被突破，又开始剧烈影响，然后又封闭。对，之前最早实际上就等于受到朝鲜，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影响，对吧？然后呢，就是在战国之后开始受到西方的一个宗教影响，
地理大发现嘛，
地理大发现，然后它开始一个锁国时期，在这个江户时代就是幕末时期又被迫打开黑船事件，
佩里嘛，
对。黑船事件之后就是明治维新，然后他就是立刻全方位的去拥抱他认为先进的这个文明，
脱亚入欧。
对，他最早之前你其实受到我们影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全方位拥抱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唐朝的这个文明，对吧？我们有很多的隋唐的一些文化东西，像什么茶道，这些东西都是从那时候
京都直接照搬，
包括他文字都是嘛，
对
吧？这个平假名，一个就是可以说是草书行书的结果，另外一个就是偏旁部首。所以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包括现在我们看日本文字里边大量的这种啊外来语，就体现出来他对外边文化这种接受的直接程度。
我们的很多汉字的也是从日本的汉字来的，比如说派出所、
和氏判字啊，不，我跟你说，几乎你现在知道所有词语，基本都是和氏汉语、
法律用语、
科学、法律、社会、党派等等，这些
都是清末那个时候。
对，清末咱们这个民国期间，对。但实际上它也是从中国的文字传过去，
对，
在日本把它组合成一个新的含义又传回来。
传回来。
革命知道吧，
对，
都是。
对。
就是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你觉得这些东西首先大家不知道啊，它源于日本。但实际上你去了解的话，它是源于日本，但背后又是源于中国。它就是一种文化
来
回
的交地
交流的这么一个结果。日本文化它之所以有这么几次大的这种啊进入融合，然后封闭再传出，实际上和日本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地形地貌也有关系，和它这个地理环境有关，它是一个岛国，它相对来说屏蔽外界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天然的资源，它不会直接受到周边这些大帝国或者大文化的这种冲击，
它跟大陆不相连嘛，
它和大陆不相连，同时它受到影响以后，它又能迅速在自己内部进行传播，
哎，
普及之后，哎，它融合了自己一些特色，又向外面推广。其实我认为，就是现在这个日本， 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是在这个明治维新之后，然后他就经历一次锁国，什么叫军国主义，实际上是一次锁国，
精神上的锁国，
精神上的锁国。他也排斥所有的外界啊，虽然说那时候他已经有很多很包括他的海军实际上是模仿美国的海军嘛，
对，
他
不是英国，
英国英美的这种啊，受欧洲影响，包括你像那个连砖，连他所用的那个建立那个学校的砖都是从欧洲采购回来的，就是他模仿这种程度有多高。但是他这个军国主义就是一种强烈的封闭，
嗯，
而且他又想扩张自己这个所谓的文化，就是所谓建立他这个大东亚的这么一个圈层。然后我们会看到，到今天他这个国家又是被美国强制的，就是因为战败嘛，结束了他军国主义，强制给他的一些文化，强制给他的法律，甚至强制给他的制度。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人迅速的融入到了整个这个世界环境当中，
没错。
但是他是公认的保持自我文化特色最强烈的一个，
哎，
一个文明，
特别的
非常
固执吧，
对，不光是固执，就是独特的色彩非常强烈。
嗯，
它反而没有像我们说的啊，这个被冲击之后我们就变成别人了，
完全同化，
我们就消失自己了，
没有，
根本没有，
没有，
对吧？它反而在强烈的影响，包括像这个幕府将军这部剧也是，它就是一个代表自己文化向外面，你可以说是输出，但我认为它实际上抱有的目的已经不是输出了，就是一种传播自己的这个文化特色。
对。
我补充一个日本的文化里边特点，就是这部剧里边非常有特色的片头
沙盘。
哎，对，那个其实有一个真正的术语，
嗯，叫
日本的枯山水。
哇塞，
枯山水啊，枯山水是日本园林的一种形式，就我们看到一些寺庙也好，日本园林里边有那种用灰色、灰白色的那种沙子摆出来啊，各种花纹，它实际上就是用那自己那个犁耕出来的那种花纹，中间是巨石。
现在有人在网上专门做这个，
对，这叫枯山水啊。它实际上就是那个石，简单说，那个石头代表是山，
嗯，
底下这个沙代表是海。
哦，
它之所以叫枯山水，你听明白，就是没有水的山水，
嗯，
它一种表达。
嗯，
日本的园林呢，实际上是讲求就是在小的环境当中啊，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水，但是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怎么办？用这个沙来代替，所以叫枯山水。
哦，我还真想知道这个。
对，这个很有意思啊！你枯山水这个东西传播到西方，也是好多地方致敬日本去模仿啊。而且现在成为了好多，就是你看高级公寓里面偶尔都会有这样的，
是吗？
呈现，哎，小园林，包括现在的一些园林展现，日本的这个山水园林里面，你看它有时候就是一棵很小的树木，像盆景，一个巨石啊，就是非常我们所谓有禅意的那种表达，
对对对，
对吧？这是这个枯山水呈现出的色彩。很多人有相关的这个专门的书籍，艺术角度书籍介绍枯山水，介绍这个里边所蕴含的日本文化。但我觉得有点神秘主义了，就是包括他所谓的禅意，这都是真正从日本的文化角度来说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确实在那个时代历史时代里面慢慢形成，它比这个江户时代要更早就有。然后呢，它这里面呈现出来其实就是园丁用有限的工具来呈现一个它的氛围和艺术表达，因为空间有限，日本人又喜欢这种啊更加他们觉得更干净整洁的这个空间，他是喜欢这种环境，他追求在这个小的这个环境当中铺上这个沙石，没有水的情况下，哎，我用这种花纹。各种各样复杂花纹、波浪啊、圆形，在这个片头里面有呈现出来，来表达一些艺术追求。
嗯，
那么后来被人们赋予了更多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寺庙当中出现，赋予了所谓禅意。它并不是说先有一个禅意，然后大家用这个来表达，不是这么回事，都是先有了现象，后赋予了性质，知道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这个性质赋予其中的时候，哎，给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没错，
很多人就面对这么一个简单的图案的时候。哎，能够静下来安定下来去思考，对吧？这就是日本园林
说的日本人的这性格。
哎，这日本的园林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啊，它甚至有一种就是咱们原来说的，这其实也是原来中国历史当中就有过的一种啊哲学思想，也就是这个少即是多啊，非常禅意的一种表达，这就是后人赋予的这种禅意了。所以它用一些花纹代表这就是海洋
啊，
巨石代表的就是山，就像我们的水墨画一样，简单几笔，知道吧？
写意，
它是一种写意，非常写意的一种表达。所以这个枯山水啊，真的是日本文化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而且生命力很强，到现在影响了很多的。
对，我看网上有人会
现在的这些，
或者是那种复杂的花纹，
公园里边啊，甚至是家庭的装修当中都有这类元素的体现。枯山水，我相信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又能从宁静当中体会到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场景
对，非常优美，非常有深意。
对，就是它这块体现出来，就处处都是日本文化。它真的是把这个经典的这些文化的元素融入到这个景
点，相当厉害。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大谷祥平，
哎，
现在在天使，现在在那个道奇，这你
棒球啊，棒球，各位，
上赛季在天使，
我都是野茂英雄那个年代，
就是他这个人现在受到这个争议，咱先不说啊，这个可能涉嫌
翻译那事
一些东西，对，翻译那事儿，但是他那年在天使打球的时候，天使给他做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今天比赛谁获得制胜全垒打，也不是说谁全垒打最数最多，然后场下带一个日本的大铠，
那
头冠
对，上面带两个翅那个种，
对，特别漂亮，那个做的特别精美，然后大谷带过，然后他的队友也带过，最近特劳特好像也带过，就全每个人就是倍儿风光，但是我特别高兴，那个就是典型的日本的一个武士头盔嘛，然后做一个明显的文化宣传，
对，而这种文化的接纳和彼此的这种融入那种感觉，
哎，你想象我们的盔甲穿着一身盔甲，然后你站在哪儿打，都是这两年民间自主的行为，官方或者说你到那种程度没有，很多人还分不清，我们自己还分不清呢，明光铠我能知道，其他的明代的清代的盔甲我知道，再往前我自己都不熟了。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民间自发的啊，就是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们在
汉服，
对，汉服在模仿，在学习，实际上他们也在挖掘，对吧？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正向来看非常积极的一个，
很好，
应该是保护和扶持的，
没错，
对吧？甚至你说我们现在仍经常有一些一些社会上，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带节奏用啊，把他们识别成为你这是不是日式文化，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有很多这种条条框框，彼此矛盾当中的这种限制。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啊，借鉴日本的是什么？就真的是一种开放和主动传播，一种耕耘的那种角度，
没错，
而不是说我们要输出。我觉得这太有一种强烈目的性，
太主观了，
对，太主观了啊！其实就是一种彼此接纳的输出。这个你不要怕丢弃什么。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是大家喜欢的东西。
首先我觉得要有渠道，我们缺乏这个渠道，很多
现在尤其是这个渠道又关闭了，或者说很少。其实原来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像章子怡，为什么叫国际明星，
国际章，
国际章嘛，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哎，在他这个趋势之下打开了部分，像什么《卧虎藏龙》这种电影开始打开，大家看到了和我们认为的东方或者日本那种文化又有不一样的
区别。其实那会儿我知道有一部剧就是《战士》，那个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做制作人，
电视剧是吧？
对，电视剧。那个剧虽然很多人不满啊，因为那个主演是英日混血，安德鲁·浩二是英日混血，虽然那个主演一句日文不会说，但是那个整个班底是华人和亚裔班底。
对，
我当时为什么知道，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从大陆过去的制作人，不是制作人，就是舞师吧，可以说他在那个里面披露了很多内幕，他在他的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主页上，比如说他们每一场打戏怎么安排，然后怎么训练，包括安德鲁·浩二个人怎么训练，包括他们，因为他是大陆过去的，他就跟直田广之一样，在现场纠正，哎，你这个汉字写的不对，要么是不是繁体字，要么这个字倒过来了，他已经尽力去修正了。他说，但是因为预算和个人经历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些纰漏，但是就是有一部分现在大陆过去的人再主动的类似真田广之这样做，只是说现在影响力啊、制作能力啊、制作方式还没那么精致。但是我觉得未来如果这样，假以时日吧，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好的剧出现。只要你前提是你有这种足够的能力、足够的预算，我们不会缺少这种作品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大家应该是采取什么，就是更开放的，
开放，对，
而不是封闭的。就是一看人家拍我们一些东西拍的不对，我们就
先批，
批斗甚至回绝，知道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其实日本也有，但是更多的实际上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哎，要不然我们更尝试一个其他的东西，引入更多。我们看日本里边，其实它东西结合的这种内容太多了。
八零年那版不就是很看上，现在看上去很别扭吗？但是它只是一个开始，
对，
它不会是永远是这个样子。
包括像我们原来提过，比如说上汽啊，
哎，
就是。其实像类似于这种作品啊，就是他感觉到实际上就是西方有一种想了解这个东方的这个东西，哎，但他是处在一个什么一个角度呢？他实际上他不是我们纯东方的内容，
对，
它是一个什么呢？是我们这些移民文化产生出来的一些新的元素，就是
ABC，
对 ABC， 是这些东方人在一些移民国家当中，像在美国开始建立自己的这个社群和文化所产生的一些糅杂出来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糅杂出来的东西啊，它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自己，包括一些传统，
会，
对吧？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从港台地区过去的，尤其是从这个说粤语这一部分地区过去的，实际上是好多是我们这边我们还觉得，哎，你这个不是，你只不过不是我们北方文化传统，
哎，
它是有一些实际上各地不同的这个文化色彩。 我们对这些东西呢，就是总采取这种黑白论啊，或者要不然就是接受，要不然就是排斥。
比如说我说的最简单的馒头，
嗯，
这东西在我们北方跟在南方某些地方是不一样
的东西，
人家那边是有馅儿的，
对，
北方馒头怎么可能有馅儿呢？对吧？
有馅儿的那叫豆包，
对啊，所以。对你小小的一个馒头尚且如此，那其他各种不同，中国这么大，同样一个东西，一个叫蒜苔，叫蒜苗，蒜毫、蒜黄这种东西，在各种个不同的地方，土豆、马铃薯、地瓜、山药这种东西，在不同地方叫不同的名字。我们对我们内部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你怎么可能奢求国外的人完全搞清楚？
我们不需要这种统一，在我们这一块其实非常庞大混杂。我觉得其实我们更多拥抱的这种杂肉也好，或者交织，慢慢，这里面它会自然的产生出一些，哎，
对，
有生命力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东西需要慢慢的去耕耘，
对，
知道吧？而且是彼此触发。我觉得你像
需要有人做桥梁，
对，需要人做桥梁，像真田广之他们啊，就是他实际上是也是在彼此的这种触发当中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包括我们所谓的汉人啊，我们查查基因也会发现，这里面交织了
好多少数民族的
血统。对，这个文化也是如此，它的生命力是动态的，对吧？那么哪些东西能够传得更久？它一定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它慢慢沉淀出来，被大家追逐呈现出来的。日本现在这些日漫，包括游戏，对吧？现在已经如日中天。一个鸟山明，我们看到鸟山明的影响力多大？鸟山明去世。全球受到影响，有南美的这个足球队俱乐部，对吧？毒枭都像的，当然有的地方可能是这个演绎被人演绎了的，但有些地方，比如说像足球场，然后包括很多，你像鸟山明的这个龙珠系列，实际上是在法国开始了新的这个文化东西，包括龙珠 Z， 这能看出来，你说它是传统的日本文化，它不是，它新造出来的，但这个新造出来的东西里面带有了很多传统的元素。
其实龙珠就是一个挺典型的日本文化的符号，因为它根底还是中国。
对，
最早它的漫画其实是从《西游记》改过来的。
对，但是除了悟空这个名字之外，除了一些功夫的色彩，
早期是，后来就逐渐演变成
战斗漫画了。它非常非常独特的，就是日本的那种热血文化的。
哎，
但是日本人接受不接受这里有中国影响？当然接受。
对啊，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复杂的，带着各种各样元素，它会随着这个社会的传播，在这个迷因当中自己去生长。
哎，
对，我们没有必要去阻挠这样的生长。就包括我们现在认识的很多中国所谓传统，实际上可能都是清末民国之初产生出来的一些。
我别的不说，喝热水能有多少年？
对啊，
超不过100年。
对，这跟过去完全无关。
对，没有关系嘛。
就很多我们这个文化，包括我们饮食文化，也都是实际上是现代产物啊，它不是历史上
没那么多年。
对，但是我们没必要背着历史包袱。我们很多我们认为传统的东西，它是有外部影响、文化的影响、科学的这种影响等等交织而成的，
很复杂，不是说一两句或者说对错、是非黑白这几个字儿就能概括。
说用一句最大而不当的话啊，这都是人类的财产，
哎，
这不是局限在某个民族的具体财产，
民族，
但是在这个财产的过程当中，它需要用民族这种独特性来强化它的一些概念。
哎，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
符号化你好辨认嘛？
对，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我们认为的帝国主义式的这种啊，什么殖民主义式的这种文化竞争，它不是，它远不是这种文化侵略的这种方式了。我们抛掉这种啊，就是
如果你真这么认为，
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这种理解，
如果你真这么认为，那你肯定认为美国没什么文化，
对啊，
那为什么美国现在的文化影响力，它能够吸收所有世界各地的东西？虽然不正宗，虽然很杂糅，甚至很
欧洲也一直嘲笑人美国
很优质，但是它能够做到主流，除了它经济影响以外，
对啊，人美国现在传播的，比如说所谓的黑人文化、黑人音乐，就是在美国这个交织的这个社区里面产出来，但它背后是什么？是非洲的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一些音乐色彩，但它是非洲的传统吗？它不是。它是真是街头街区文化里产生嘻哈文化等等
变化
的。对，那它对于这个非洲艺人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特色，而且是他们自己值得夸耀的。现在几乎人有一句玩笑说嘛，说如果啊这个黑人音乐停止传播啊，一年世界的这整个音乐界都会停止。
我的天，
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可以说这个文艺界，尤其是音乐这个场合里面，
影响力确实很大，
基本全是啊所谓的这个黑人街头文化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影响
再发展再延伸
啊，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但这有什么问题吗？
肯定是你自己，首先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文化，第二呢，你有渠道发散出去，跟人正常的交流，让人家认可，慢慢的认可通过什么呢？作品。那作品
生命力，
哎，作品前提是你有作品，
对，
允许你拍啊、嗯，行，到这儿了。
其实咱们现在也是这样吧，只不过啊，我觉得问题在于哪儿，就是我们太多这种家长式的指导，知道吧？你应该让民间来的生命力。
哎，
对，这不是指导出来的，
不要
，不是样板戏来的。
嗯，不要指导，
对，
要扶持，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真的，哪怕是日本，他其实经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啊，就是美国那时候有很多文艺界的，就是日本侵略，日本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说占领全球啊，那时候有很多，其实他是为了宣传嘛，连那个《街战警》里边都有啊，最后那个第三集不第几，那反派是个日本忍者，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哪怕是这样，真田广之在欧美，在好莱坞耕耘了二十年，终于坐上了制片人，掌握了这么一部啊，这个成本也相当高，
对，
影响力这么大，上来就被各方面好评的一部剧啊，它实际上是慢慢孕育耕耘出来的一个结果。
你看《极速追杀》，
对啊，
大阪都有分部，对吧？
拼斗的时候都是拿武士刀的。
对，我们这边有北京分部吗？没有吧？
以后可能会有啊。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主流的大片里面开始有，咱们老说不伦不类，拒绝。真的，咱们其实应该接受这种啊。人家这个实际上对你来说是什么？某种程度就是致敬啊，可能学的不像，没关系。你看到一个外国人说中文说的经常说错的时候，你那个乐，你那个可能给你带来欢笑，你是嘲笑吗？其实不是，
哎，
而是你反而是觉得哎有趣，
有趣，
而且你愿意去告诉他，哎，真的是怎么样，在那个交互过程当中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外的影视作品表现我们的文艺作品或者文化的时候不精确的地方，我们更应该是本着一种开放，而且接受，同时我愿意去
沟通，
对，沟通。就帮你告诉你这里面真实是什么，甚至我们应该去想一想，他这么表达背后有什么色彩。这部剧里面就是，这个岸真这个女性，她绝对融入了现代人、现代文化当中的一些角度和色彩。比如这个岸真，她那个角度就是像你说的，她如何接受。首先他看到比如说武士刀也好盔甲的时候，你看第一集里边还是第二集，他看到那盔甲的时候，他在见到真田广之之前他特意关注了几眼，这是什么？这明确的就是一个文化致敬，就是说这个人他历史上他确实对日本文化某种原因嘛，他喜欢日本文化，但也表达了就是从西方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怎么看，他关注什么，对吧？看到这些日本的这些盔甲，它不是现代的造物，它真的是历史传承过来的这个造物。
对，说到这儿得聊两句岸真。岸真当年就是历史上的三浦岸真啊，三浦岸真后来是被家康不是封到了这个义见村，相国国三浦义见村250大嘛，基本上就没离开日本。虽然他在英国有妻子有孩子，他曾经特别想回去，但是家康一直摁着不让，直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想走，当时他还协助了荷兰还有英国在这边开设公司，自己就是做两边的经商。但是呢，他就是引进荷兰是有一个很复杂的原因在后面，不是复杂的原因，就是很明显的原因，就是荷兰当时做贸易不传教。
哎，对，荷兰人是纯的那种商业主义，
海上马车夫确实不传教，就是我就专纯做生意，这个对家康来说太合适了。
没错，而且这里边应该有一个，我估计可能在这剧里边会最后有一笔，就是他第一集他承诺他这个船员那帮哥们儿嘛，十几个人嘛还剩下，他说我一定会，他们还起誓嘛，说我一定会，就是说。咱们谁出去了一定要帮着这些人，最后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对，
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最后应该有，因为在历史当中实际上那艘船上的那个确实有十几个人幸存下来，陆续的都被送回到英国了。
然后在历史上后来这个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然后三浦岸真觉得自己能回英国了，好像当时提出了想回英国的申请，然后家康考虑到他确实一直在这里，虽然娶妻生子了也有封地了，但是呢就是允许，但是到最后关头他又没走，他现在好像那个墓还在日本，就是
在
甚至在日本当地他所在那个地方每年会有一个节纪念他。
嗯，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就是叶落归根，归到日本了嘛。
对，这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个有一个文化冲突，或者说是一个这个习俗的一个冲突。
嗯，
三浦岸真他在这个剧里面一直说我一定要救我这帮哥们儿，我承诺他们，我向他们发誓，我承诺他们了，我不会忘了这帮哥们儿。
嗯。
啊，这是我的使命，那相当于是啊，这一点和怎么说呢，就是他很尊重每一个个体，重视每一个个体，
嗯，
和日本文化当中就有极大的冲突。这里展出来日本人就是什么，我要服从我的领袖，
对，
我领袖是什么，我的命就直接交给你，上来就是剖腹这一段
大明。
这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这部剧明确的一个文化之间的一个对照。
没错，
他这里展现的不是说我尊重日本或者我尊重西方，而是给大家看到两种不同的态度。
对，
这两种不同态度你能看到的背后，一个是因为宗教啊文化的原因，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某种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传统它的习俗，对吧？日本这边我的这种效忠，这个效忠死忠，你甚至认为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在这里面会得到什么样的荣誉感，对吧？追求，这不是一种水火不容，或者说是一种彼此鄙视的一种关系，
不是，
而恰恰是两种文化给你摊开来对照。这个剧里当中实际上就是体现出来，一，西方和东方这种对照，二，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这种
对
照。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当时日本的交流跟欧洲的交流其实比我们想象要多，
对，
后来好像是嘉光年代还是再往前秀忠那个年代，就是当时日本曾经送了一套大铠，就是盔甲到欧洲，那个盔甲现在好像在大英博物馆呢，就是以示双方的交流。甚至在就是战国这个末期，当时好多大名不是信天主教吗，
嗯，
甚至组织了一个少年的一个使者团去欧洲，等于是朝见教皇，
嗯，
所以他们的交流其实比我们想象是要多的，虽然是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说部分闭关锁国，但实际上他还是有很多交流的啊，这种交流是双向是相互的。
其实关于这个闭关锁国，就我刚才提到那个沉默啊 Silence，那部电影我推荐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它里面对它就体现出来也是双方的视角，对吧？从一个天主教徒上里面去传教，去那个地方已经告诉说你去到那儿必死无疑，
对，
大部分人就在那儿消失了，他寻找他的师父，就他的老师，
对对对对，
结果他的老师实际上已经完完全全，你可以说被日本文化俘获也好，或者说成为了一个日本应该是当时神道教还是佛教的
佛教
的一个信徒，回过头来还劝他，这里边的这个思想因为什么原因，从宗教的角度或者求生的角度等等，非常复杂的那个人性啊，这部影片我觉得很深刻，可能看起来确实友好程度不是那么高，而且有些地方确实感觉非常的甚至有种惊悚
压抑
的那种惊悚的感觉，但是如果大家有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嗯，
我觉得和这部剧后续的这个历史之间就能可以挂起钩来，
再后来就岛原之乱了
啊，对啊，
天草四郎时针，
哎，后边包括像幕府时代的一些啊，其实它带来的是和平时代，但是内部里边有一些矛盾，那么最终幕府时代为什么会衰落，也和它这种封闭啊或怎么样也有关系，
哎，有机会咱们找其他合适的影视作品再解读，
对，就是实际上包括它的武士阶层啊，它下课上包括它武士阶层为什么就是伟大不掉，最后成为了一个累赘或者说是成为一种问题，哎，问题的
为什么后来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结合了，
对，然后包括比如说最后的武士那部剧里面体现的一些东西，就是幕末的那些东西，这个黑船时代啊等等，你对应起来看，我觉得我们多少理解一个日本文化，包括日本文化的它这个命运轨迹会一定帮助，这帮助是什么，就是我们通过别人我们会联想到自己，
哎，
会看一看自己，
就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
对，这样一个民族一会儿拒绝别人一会儿又全方面拥抱别人的一个
是怎么一度走上邪路的，
对，然后他走上那个邪路最后那种强烈的啊，想制造一种自己的那种啊氛围，那种强加于别人的观点，就那时候这种强制，
这个就是已经是邪路
主观强制，然后就想扩充自己所谓这种文化，在那样一个背景下他走上一个畸变的一个状态，
排他
对，有一部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也对照这个背景，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哪
部，哎，就是宫崎骏的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哦，可以，
这部电影实际上如果我们带这个色彩去看的时候，你会看明白里面很多他的表达，很多人说这部电影看不懂，看着中间也是睡着，或者说宫崎骏这个怎么原来完全不一样，这故事我怎么讲半天我也没明白，就是一个梦吗，不光光是一个梦，这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文化的解读，
文化的解读，战争，对吧，这宫崎骏必须得有一个反战的色彩，他为什么反战，他在这里怎么看到，
经历过呀，
对，我就咱们只是说以后有机会可以聊聊这个念或者怎样，
对，再推荐点书籍游戏影视作品，
对，回到这儿我们就看看，就是耕耘出来了大量的啊，我们已经就是挡都挡不住的漫画，
哇，太多。
其实说句话，说句什么 ，B 站，对吧？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带有强烈的日本漫画的这个日本文化的
原来的影响，
对，原来的影响
是有的，二次元吗？
对，二次元的这个影响，二次元这就是一个日语来的嘛，对吧？就是很多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二次元就觉得你这是不是日本文化呀？实际上是受影响，但它可能是在这基础上
发展
出来我们年轻人的一个
特色嘛，
对吧？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难道真的就觉得因为你有任何的所谓日本元素要把它清除掉吗？对吧，
那就大可不必，
那咱们可太狭隘了，
这个幕府将军原著的小说可以关注，
哎，可以看一看，
还有一部叫武士威廉，后边还有一个附属什么十六十七十年代的大航海时代那种，这个是一个读本，我觉得比较轻快， 对了解这个背景很直接。
嗯，
还有就是2000年的大合剧《魁德川三代》，讲的是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幕府将军的正式、
哎、你说到大合剧，咱们也可以说两句啊，就是大合剧啊、嗯、什么叫大合剧？特指 NHK
对
日本广播放送协会、啊、
对，放送，特别放送，
就是他们推出的这个基于日本历史的这个剧。大和这个词还真不是日语，大家觉得大和民族，不是，它是源自于法语
哦，
它是源自于法语来的。它实际上是从1963年开始啊，就是日本广播协会啊，就是 NHK 它推出的叫做一档系列电视连续剧，每年呢推出一部啊，一年一部，它是主要是在晚上八点开始 NHK 的综合频道播出，每集45分钟。
嗯，
一般呢就是一档节目要制作50集。
对，早几年确实是，
后来到了90年代开始就是更多档，而且呢更多集。大河这个词实际上是源自于法语、啊、
河水河、
就是、河水的河，它实际上是源自于法语，说的就是大河小说，就是意思传递过来，并不是音译啊，是意思传递过来。大河小说意思是指就是以家族世系的生活思想为题材而写成的一个系列的长篇小说、
哦、
就是一个家族传承的这种意思、哦、所以
吧，
对，所以呢这就成为了大河剧的一个定位基础。它定位基础是什么呢、哦、就是以人物啊，他的这个家族传承啊，就是大河剧里边、
哎、
是以这个角度，
没错，
所以他每次都是一个
人物试点，
一个人物试点，他不是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三国演义，他不是这样，不可能从一个大河剧当中你看到全貌，他是以一个人的试点、
嗯、对
他的这种争夺，所以你不可能立刻能判断出来这个人永远是正派，那个人永远是反派，他不是这样，你从不同试点来看，
这个其实蛮符合日本战国时代的特点、
哎、这是大河剧的一个特色。那其他电视台也有类似，但它不叫大河剧，就是历史剧，
嗯，
包括一些武士啊怎么之类的都有。但是 NHK 特指大河剧，指的就是 NHK 推出这个。但是就近些年啊，大河剧也在日本内部就是收视率越来越低。
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吧，一方面它启用的年轻演员确实演技比老演员要差一些，比如我刚才
他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一套。
对，
表演的
就是编剧，因为为了追求新角度，开始各种各样的魔改。
增加现代文化的一些特色，
对，但是那些人物的厚重感就没有了。
比如说这里边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条线索啊，就是大河剧在过去我们看他们的这个服装非常亮丽，非常的
精美
色彩鲜艳，但是呢到了一几年开始啊，开始就出现什么，就是你看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尤其是一些武士非常朴素，色彩非常灰暗，
嗯，
然后他的发型各方面也非常的简陋，他就有一点点现实主义追求那种色彩了。其实过去大河剧更多给你感觉有舞台剧的那种色彩，就大家浮华道上面讲求的，包括语言方面，
对，
就是浮华道，尤其是它体现出来这种非常
历史的厚重感，
历史厚重感，而且它有很多甚至标准化的那种，
对对，有那种感觉，
对吧？姿势啊，动作等等，它更多的就带用这种色彩。那么到后来就是一几年开始尝试这种啊，就是更多现代主义题材。实际上它目的呢也是就是现实主义，它是想吸引更多的
年轻观众，
新的文化，
年轻观众，
它这种是一种尝试，
是
到今天仍然是在这个尝试之中。包括引入一些年轻的明星，其实大河剧里面几乎你是知道的所有日本明星好像都
全都演过，
全都来
几乎全都演过。
对，但是现在这种啊，更多明星式表达，包括很多给你感觉到已经加入了更多像类似于推理剧啊，什么什么明、
哎、
偶像剧那种，
对对，那种感觉出来了，就
对
不太好看。
它是一种尝试，但是问，因为主要是什么，就是收看大河剧的都是坐在家里边的啊，那些现在都是中老年了，他们的收视习惯是坐在家里边吃完晚饭以后看电视。那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慢慢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现
在
模式、
哎、现在大家都刷手机了，
刷手机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传播方式非常广。那么大河剧想保持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要吸引别人，他叫求变。
嗯，
那么这些尝试必然会出现，但最终就是他不保持特色的这种求变会不会吸引人，这个不好说。反正现在就是传统观众不认，新观众呢有些哎因为明星开始关注，
嗯，
知道吧，是这样的一个
反正
特点。
去年的那个怎么办家康确实不咋地，还是请宋美润还是谁演的吧，我记得
有很多，当时也有很多大明星吸引了很多这个，
实在是没法看。就是尤其你看过我刚才推荐那个2000年的那个
两千年前后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经典的，
对，魁德川三代。为什么我特别推荐呢？因为第一他这个演员，尤其演德川家康那个老爷
传统德川家康那个演员，应该
他应该是对，他应该是这个剧里边最年纪最大的主演，60多岁，正好是家康那个岁数左右，
嗯，
哦，那种老谋深算，
花白胡子吧，我记得，
对，花白胡子，阴险狡诈，
就是，
然后有计谋，有阴险，但是又有一点关爱、慈爱那种感觉都有，都非常复杂，非常立体。然后这个剧为什么还很牛呢？是1600年正好是关原之战吧，
嗯，
2000年正好关原之战400年，
哎，
所以他第一集 不惜血本的还原了归元之战那个
战场
的场面，还有一个给那个宫本武藏一个小镜头，就战场吓尿了那感觉，
传奇日本武士宫本武藏
在归元之战里边，然后当时那个场景特别写实，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他因为启用了一批成熟的演员，所以那些演员都是几十岁大叔五六十岁大叔演二三十岁小年轻，可能有点违和，但是演技方面是绝对没问题的。啊，那个场景特别激烈，尤其第一集，然后第二集到第十几集的时候开始回溯关原之战前后这一段，我觉得对了解这段历史包括了解人物，
嗯，
啊，包括那些家文啊家徽也都很还原历史，我觉得是很好的，
没错，
可以看一看。还有一个是17年有一部电影关原之战，那是一部电影，这个刚才说那奎德山三代一共有四五十集，看起来比较累，你要想简单的就看这个17年版的关原之战。还有就是光荣的人王，刚才说了，就直接讲三浦安真的，
有一个游戏，这个
游戏有一个小众一点的 NHK 的这个纪录片叫《转动历史的时刻》，也是它跟大合剧类似，每一期选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历史，比如说它第一集讲的是坂本龙马，
嗯，
然后后来还有什么信长啊、秀吉啊，还有一些这个战国时代的某些武士的家族啊，还有幕末呀。甚至一些日本近代的历史都有，他讲的是某些日本关键时刻点某些人物的故事，
哎，
也可以看一看。
其实像你说这个就已经很衍生了啊，就是如果你想了解相关的这个战国史啊，尤其是大和剧，它主要是战国，然后包括幕末这个时间是它两个最主要的
对
这个历史背景。
对，
如果想了解相关历史，其实大和剧里几乎你都能找到相关的线索和人物，而且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些背后是什么？这些背后实际上。它不仅仅是日本的所谓历史研究，它背后实际上源自于日本的历史小说。
对，
日本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小说，
刚才说的吉川英治，
嗯，
然后山川刚八，这些都是。
山川刚八就是应该是公认的德川家康的一个专家，他
写
了写
的大
700多万字，
对，巨长的卷，写家康
就把家康这个人整个立体的给你介绍出来。然后还有像更著名的司马辽太郎，对吧？司马辽太郎应该是跟庄八差不多是同一
同时代
的，但是他的影响力更大。他的很多历史小说成为现在的很多的你像动漫也好，游戏、电影、电视剧的一些素材。
池上辽一，
对，
画画，
他们那时候写也是就是
合作，
就是连载，
对
啊，就是在这些杂志上连载，然后后来这个写成书，独立出版。
国内有，
而且相当于很多版本都成为这种文物级的这种收藏品。
国内有一批爱好者，最开始就是读司马辽太郎啊、山川刚八啊，还有这个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这些小说。起来，然后自己开始慢慢写同人文，然后进而了解日本的这些历史、战国历史，包括这些人物。哦，我觉得日本人非常善于推销他们的自己文化，他这不是说主动的推销，而是说他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喜爱是发自内心的。
而且他的这种日本文化，你看他特色是什么？就是日本的，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对具体人物的这种挖掘。
嗯，
我们看漫画当中，日本漫画之所以感人，不是宏大的场面。偶尔有宏大场面，它绝不是规模给你造成的，不是这个啊，这个大家所说的这种宏大叙事感，或者说是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分量感，而更多的是非常细腻的人物情感，立刻就能打动你。无论什么样的角色，男性、女性啊，各种各样特别的颜色，他的这种人物的这内心拿捏，你给你感觉到细致入微到真的是钻到人心眼里了。
嗯，比如井上雄彦的《浪客行》。
这已经非常现代派了，
太帅！
就是他有太多的人物，实际上你会发现，他是我觉得跟历史小说人物描写的这种都有关。就日本人非常喜欢在这些非常细枝末节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人物性格，而且他是婉转的体现，他不是直接表达，
他
用非常对他用非常细腻的笔法，不同的侧面给你描绘这个人。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后来影响了很多，就是包括世界上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他对人物的一个描写是非常独到的。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特色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像菊与刀等等很多书归纳啊，就我觉得日本人他有一种他的文化当中有一种怎么说呢，你感觉就日本人跟你都有一种距离感。我在这部剧当中
这个你熟啊，这个
在这部剧当中啊，这个我记着
居子就是
居子说了一段话，他跟那个安贞之间交流的时候，他说说你不要被我们表面的这些礼节繁文缛节
所骗，
我们背后里怎么想你可能不知道。
对，
他说他有一个叫什么八重环
也八重圆的那么一个，就是说
八重岩好像是啊，好像是啊，我忘了，就是他是实际上就是我包裹在一个非常
紧密的壳子里边。对
啊，这个就是日本人，他实际上日本人的文化当中，他讲究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某种角度叫一种隐忍，或者说他是以为了照顾对方或者周围人的这个环境和情绪，不以直白的表现出自我需求为一种美德。
哎，
他是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
对，就是我有再大的不情愿，或者我有再大的这个情绪，我要憋着，我要忍着。
他不直接表达，
我不直接表达，从他的文艺作品，从他的艺术表达，从他的各种各样的礼节环节当中都是这样。就是给人一种，就是比如你在日本地铁里面，真的是啊，你见不到公开打电话、吃东西。他为什么？他认为这样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哎，这是麻烦，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日本文化，
就
怕麻烦，
就是、
怕惹别人，给别人添麻烦。
他实际上是说他说我为了别人，我为了比方，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直接需求，
嗯，
我来压制自己的需求，
压抑。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什么呢？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文化特色。这个他文化特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隐忍也好，或者说他不是虚伪。他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压制，他这种自我压制呢，又导致他在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日本你读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看一些漫画，真的是直指你内心。哎，他挖这个人怎么挖那么好？因为他不断的在自己内心去压制的时候，他去反思，去思考。
所以你看，有些这个日本人阴阳起了别人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在阴阳什么。
对，就是这，我认为就是说，他正是因为他要忍下自己要这样直观表达的这个特色，这和西方人完全相反，和美国人非常相反。美国人就直接掏枪了，就是那种。
对，我
直接说，我以直白为我的特色。日本人，你看武士的时候，他偶尔也有这种，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是一种隐忍。他在这种隐忍之下，他会。日本哲学是什么？它就是叫思考自己，
嗯，
思考对方，所以它特别会琢磨人
啊。
就日本在很多细节上特别会琢磨人。我认为这个东西你咱们褒贬的来看啊，就是琢磨人，就是哎，我体会你的需求，我给你一些。所以日本在上市就是说，实际上用户体验做最好的是日本人。在很多产品当中，你会接触到细节当中，你
没错，
你
觉得
他考虑过这个细节，
特别到位。
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考虑过你。
是这样，是这样。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他非常阴损，他在这个地方他都研究过啊，他都考虑过，
他都变态。
所以你不要认为你跟日本人交流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不懂，他很多地方他非常通达人性，他立刻能懂。但在这个懂的时候，他绝对不露声色的，他不会说公开表达嫌弃你、崇拜你或怎么样，他不说。
他
更多的就是说给你一种合适的感觉，就是你不会感觉局促不适，我以不给你带来不适感，就是我甚至你都体会不到我的存在。
但是你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在夸还是在骂。
对，所以他的文学作品里边你看到，就是我刚才咱俩交流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听那个日本歌曲，研究那歌词，你会啊直译过来，你会发现他连表述过我爱你都非常曲折，知道吗？
我们年轻时候玩那个 QF97， 当时有一个拉尔夫有一个招叫宇宙幻想，直接蓄力直接逮过去，是不可防御的嘛。然后当时玩之后一种变态方法，就用大门五郎的那个谢氏谢那招，运气好的话一招卸掉，运气不好的话一招 KO 就直接就死了。PS 版是一招爆豆以后宇宙幻想直接宇宙幻影啊，我们当时叫宇宙幻想，直接一拳就给逮死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就当做谈资就聊起来，结果若干年之后我们有一个朋友见到了这个 NHK， 不是 NHK，sorry。那个
SNK
的那个制作人员就把这段故事讲给对方，然后当时 SNK 那个人回了一句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说我们的招式被中国人玩出了新花样，这是一句很典型的日本话，你不知道他是在夸还是在骂你，就很别扭，然后你就老琢磨他到底是夸还是骂，你说
对，很有意思。就是日本人的表达中，你看他的文学表达就非常曲折，非常我们认为可以甚至认为扭曲，
哎，就是扭曲，
就是我觉得这也和他的环境相关，就是他实际上是在一个相对局促的环境当中，彼此之间啊共融，彼此之间
相互忍耐，
对，我要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相互忍耐，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约束自己，
对，
而不是要求对方，
嗯，
他不是那种哎，你闭嘴。就是你在那些环境当中，你做了所谓不符合日本道德标准的东西的时候，没人上来指责你，不会有，知道吧？他更多的就是让对方感觉不到自己存在，为自己的这种啊美德、道德的一种表现。这是日本，这个我觉得咱们
说的是文化，不具体到个人。
对，这个不是以价值评判来说啊，这个我们觉得是客观的来看，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啊。这个实际上，我认为，那为什么大家公认说日本是世界环境当中这个治安最好的一个？一个社会，我们有时候说什么西方现在治安环境不好，实际上我们本地的治安环境啊，最近一些社会事件也让我们发现啊，并不像你想象当中，只不过我们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往往就成为问题本身。
行，
对，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全球治安问题 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没错，
它永远是在这儿的，这个比例基本差不多，你不要觉得哪儿哪儿好，但唯一可以说得上真正好的安静的地方是日本。
嗯，
它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和它这个文化气氛有关，它真的是在自己的这种啊，日本的这种非常集体主义式的，它这种彼此之间不影响，实际上是源自于集体主义背后，是因为我们必须彼此交互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们如何给彼此提供空间，知道吧，是这种态度。
对，
和这种自由的民主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文化交织下来之后，有规则，然后大家又主动的有一种文化诉求，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或者说安全的所谓的这种日本社会状态。当然日本其实社会治安事件非常多啊，你去查专门有各种各样日本自己
的
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吐槽，你看和你想象的日本人都
还是不一样。
对，但是就是相对比例来说比较低，我认为就是受到它这种文化和这种世界文化交织之后产生出来这么一个良性的一个结果。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沉淀出来的。
对，其实由三浦文真这个人物最开始的这个状态到后来他慢慢接受成为日本的一个小领主的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一个西方人渐渐变成日本人那么一个过程。
哎，
然后甚至接受日本文化，反过来到现在成为了一个符号。
嗯，
迷住也好，三浦文真也好，成为了一个交流的符号和文化，在这个年代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样式。
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留在中国的，植根于中国的，近现代非常多啊，只不过有很多，对，有很多故事呢可能最后没有成为，
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没有成为一个我们大家认可的一个故事啊，结局啊。其实它包括它现在，包括新中国也有这样的角色，对吧？
白求恩，
除了白求恩之外，其实有很多啊，现在还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当中，还在释放它的这个影响。
有，
他们
大山，
对，他们就是说，这种东西其实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无论从人口结构，还是从社会结构，还是从地理结构上，都更大、更
广，
对，所以它能包容更多东西啊。只不过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钻了牛角尖，有的时候在文化表达当中啊，体现出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特色。这个东西在日本曾经非常盛行，
有过呀。
军国时代，我们刚才提的那几层啊，这个锁国时期、军国主义时期，就是明确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啊。日本人自己现在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他在这方面啊，已经开始，他不是在伪装自己，而是在融入这个世界大环境当中。我觉得宫崎骏那部电影就说明了这个，某一个角度来说，就在说明这个问题。
哦，
所以大家，哎，你带着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维度。
有机会观摩一下。
哎，别有机会，就现在正上了啊！我觉得推荐，正好假期这两天赶紧去看，票房非常高，也体现出来软实力的影响。就《工具》这部电影真的是
问题。
好，这个第一天我看就是直接上亿了，《沙丘》怎么折腾这么半天，才最后才三个亿？
是吗？
对，这个《工具》影响远在啊，在本地远在《威伦酒瓦》之上两个层次。
那必须，那《工具》我们国际主义老朋友，
对
啊，那是大师，
对。
啊，逼个 master，
在工业面前比起来，那真田广之差了老远了，对吧？
对，那影响力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看这个幕府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看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按照权游那个角度去看，这个里边权斗，实际它后边在权斗这方面，它刻意的，我觉得它削弱了很多，它没有太多的，
尤其是第七集，
对，它没有那么多权斗，更多是具体的个人。然后呢，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和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视角。
古田居子，
对，包括这里边还有那个
藤夫人，
藤夫人啊，对吧，这个许配给安贞的这个女性啊，
嗯，
就是首先你能看出来，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评论我看特别逗啊，应该是西方媒体评论这部剧的时候啊，就是他们非常认可这部剧，而且呢一个表达特别逗，他说这部剧里边毫无歉意的表现出来对女性的这种工具化的表达，是吧，就日本当年的嘛，他说的是日本
历史，确实
是啊，就是毫无歉意，
没错，确实
这种，我觉得这句评论非常逗，这真的是，他明确的体现出来历史事实确实是如此，工具化女性啊，
没错，
无论说是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很多女性成为了被留在对方这个家族当中的人质，对吧？
啊，是的，
这个人质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女性之间和家族之间这个情感是非常密切的，这不是没有情感的。
嗯、
但其次呢，就是非常工具化，包括你像这里面女主所体现出来，这个家康有什么要求，她立刻服从，而且她一直在明确表达，就是我要为了您的这个命令啊。不惜就像武士一样，就完全是武士精神那种，不惜
服侍自己的主君，
对，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哪怕我不认可，哪怕我不同意，就这点就首先提出来，包括这个女性许配给安贞，对吧，对，这都是她命运都被安排了，但是又在戏当中体现出来他们自己的诉求，
对，
这一点就是现代的这个编剧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女性去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老说有的时候我发现就现在大家评论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是觉得都已经到了一种啊就偏执的角度，就是这个东西啊这女性怎么能这样呢？如果它是一个体现历史真实情况的时候，它肯定得把问题体现出来啊，对吧？女性是受到这样，而不是说你在这里面就像这个蓝颜武士似的一个大砍大杀的一个
大杀特杀，
对，大杀特杀超人级的这个女士，她完全是在另外一个，你知道这是一个纯虚构的故事，在这里面她尊重历史的时候这么去表达，她不是歧视女性。就像我之前发了一篇文章，我说你难道认为辛德勒名单里面包括比如说那个犹太人社区驱赶大屠杀那个阶段，
拉尔夫费因斯，
对，那一段情节你认为它是辛德勒名单是一部纳粹主义宣传片吗？这不太断章取义了吗？
就是你要明白真实呈现之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对啊，他呈现这个目的首先是告诉你当时的困境，当时的被压迫的现实，
女性
这里边展现出来就是女性被压制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工具的这个情况， 对吧，但是之间肯定有复杂的情感。
对，同时他把女性内心的部分情节部分想法展现出来，
挖掘出来了。
对，
他挖掘甚至赋予了很多新的生命啊。对，这里边其实就像你说的，正是因为就是在历史上这个西川伽罗奢啊，正是因为他因为信了这个宗教
天主教
啊，这就是西方传来的一个天主教。天主教咱们原来说过，它里边就是有很独立的个人色彩，因为你面向神人人平等，这是他强调的，就是在神面前我们是彼此平等的。所以他的最后那个结局的时候，在历史当中也是他明确的拒绝剖腹，不，拒绝自杀。
对，
因为当时要求他就是你啊，因为这个什么，你要求你
首先他怎么让他成为人人质，他不愿意成为人质嘛，
对，不愿意成为人质。然后最后自杀是为什么拒绝？因为我的宗教观上告诉我天主教不允许自杀嘛，自杀你要下地狱啊。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实际上这里面就是他个人情绪反抗当时文化习俗的一个表现，这是真实有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在这部剧里边把他发掘出来呈现出来，这个角色不仅仅是在最后这个生命的选择上，而且是在从信仰从他的文化的这个选择，包括在具体的命令执行当中。
对，这样人物特别具体特别立体，包括他说我其实
有根据，而且不是完全的凭空捏造。
对，他说包括他面对那个吉井胡勇的时候，他说我其实很早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拿出一把刀了就想对方刺死自己而不是自己自杀嘛，对吧，他宗教不允许嘛，而且他面对主君的这种服从命令他也不愿意允许，但是他内心已经很，
结果被吉井一脚把刀踢飞，
用手、
啊、
用手，就是吉井胡勇就是那意思，不行你还得，
我还得用你啊，你还是一个有用之人，知道吗？就是
你懂葡萄牙语吗？
对，就是这里边就是明显来自于所谓主公也好，或者说来自于这个权力一方的这种、啊、工具化的这种要求，但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体现出自己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编剧在这方面巧妙和用心的地方。
我觉得确实是把细川就是把明智玉子的这个想法和他内心挖掘出来，他应该是这种想法，
对，他
真实的人性，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宗教背后。
对，
那你在这里边你觉得这个日本人这么去表达，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民族角度，其实不存在这个角度，我认为啊，就站在这个民族角度，我相信真田广志不是这意思，但是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啊，他是在暗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宗教对这个日本人的这个人格的一种影响和出发，对吧？过去他讲究，你看在这里边，我觉得他就是对照来显现，这些男性们都是工具，都是权力目的的工具，关键是个主动表现出来，您说吧，让我死我就去死，第一集就是这样，这个可以说震撼所有人，包括咱们看到啊，就是剖腹就是这样啊，主动，他剖腹不是说最后走投无路才剖腹，他很多时候就是主动的，从荣誉的角度来说要求剖腹，
对，而且
或者被赐予剖腹，
你自己被赐予剖腹，你还是荣誉的象征，
还要带着自己的家人，
对，
对吧？你就是能看到他已经扭曲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谁赋予了这个女性她一些独立的思考，反而是因为受到了首先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对吧？宗教的原因让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这个宗教是哪来的？西传来的这么一个宗教，和他后边的锁国是什么？他锁国就是太多人开始有独立意识，开始反抗我的这个权力统治的时候，
影响
这东西，对，这东西影响我，
教权影响王权。
我们的历史当中也是如此。真正对这个宗教的排斥，不是文化上，文化上所谓的文化上是被当局所利用、炒作出来的。
相对来说不是重要，
相对来说，最后就是只要涉及到他的统治权了，这就是最要命的。
对。
他都是为此做出的下作的手段，
没错。
我赋予，比如说人民不接受啊，对吧？谁谁不接受，鼓励你，我给你点好早吃。哎，你杀了一个这个外国人，我不仅不抓你，我赏你，立刻所有人都会复制这一点。
哎，
你看看这个，哎，像不像某种，对吧？状态
的那个状态，
对啊，你看那个状态，那个义和团之类的那种被，实际上是被
煽动，
被煽动，被 背后是被政府支持的这个
利用
的这个角度，和现在的一些现象你自己看一看，对吧？就是有些人这样就搞一搞这个批斗，甚至是批斗来批斗去啊，对吧？批斗自己人，你如果没有得到明确的啊这种你侵犯别人了违法乱纪的话，那立刻就是复制。所以现在乌烟瘴气，很多人模仿都已经到了，就是我前两年我都想象不出来，就是说你反这个反那个，对吧？拿国外的一些符号去反我还能理解，你现在已经到了已经成了一个拿一个扇子拿一瓶矿泉水都要去反那种程度，你说已经颠覆到什么程度？他们站在舞台上这些人绝对不是傻的，他们绝对是一些非常非常阴险狡诈非常坏的。
流量快，
对，他就是因为发现 OK 我不仅没有受到打压，我还受到了某种，对吧，
暗地中的怂恿。
对，这是怂恿，
我说一句反日的话我就能获得海量的流量，之前谁知道我是谁？
对，我砸一个这个，我今儿还看了一个视频，我砸一个这个美国手机我就怎么样10000多点赞，结果人后立刻指出你砸那是一模型，你砸一真手机行不行，知道吗？
这帮人为了流量什么事儿干出来？
对啊，就是那他背后你觉得是因为文化的原因吗？背后驱动力不是文化，往往实际上是背后的这个权力，对吧？就是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就是那个 power， 对吧？这部剧里边也展出来，和这个权力对抗的什么是各个人性，
哎，个体，
个体的人性。
对，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剧它有价值一点，能触发你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抛开宏大叙事，咱们前面也说嘛，就是你真的应该减少宏大叙事，因为宏大叙事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从宏观看，你从集体的角度来看，你抛开你个人那种小恩小恩小惠，
一盘大棋。
对，哎，就是自动的把自己归入到啊一盘大棋中。
集体，那不是一盘大棋，那你什么？你就是棋子。
你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个性，你就是这个集体的对立面。你就不属于这个集体，
那你就会被排斥。
对，你就会被排斥，你就成为异端，你就成为恶人。实际上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个性和独立的表达，它背后的这个文化传承的原因，这部剧里面体现出来这个矛盾，我觉得在这一点尤其是用一个女性来表达出来就显得更有力量，对吧？
而且他还借助了三浦安贞的这个视角，
真实的人物，真实的背景，尤其是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户田君子他背后的这个角色，他本身就是受到宗教影响，他最后的在生死抉择的时候他没有去自杀，
对，
这就是强烈的我就是因为宗教原因，你可以说因为宗教鼓动，实际上是什么？是宗教触发了他的个人诉求，
就是他信仰很坚定。
对，信仰非常坚定，这你可以认为啊，你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被蛊惑了邪教，但是这方面他就对抗的是什么？他对抗的是权力，
对，
对抗了对他的一种宏观的需求。
其实高山进右也是，高山右近也是，他因为秀吉下令，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种种宗教的原因，就是他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封地和俸禄。我的宗教信仰更重要。虽然说你可能认为他可能有些狂热，因为他确实在他的那个属地里面毁坏这个神道教或者是佛教的寺院神社，但是他确实是宗教信仰很虔诚。最后就是我不在日本待了。
所以我们看，哪怕一看近现代史里面，日本历史当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独立表达的个体，
对，
他们对抗的是这个社会文化，
对，
政府当局，他们这种个体的表达，有的时候确实明明确确的就是因为受到了啊所谓的西方这个影响，但这个不是以地域论的，他不是说啊我接受西方不接受东方，他实际上是被触发了什么？是触发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对。包括小西行长也是，临死前他也是他不切腹，
对，
不切腹。然后我是天主教徒，那么你可以给我斩首，我
你可以杀死我，但我绝对不自杀。
包括他死前给他妻子写的那封信，就是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就是类似的意思啊，就是他们家全家都信教了。他当时被嘲笑说自己300000担的俸禄没有用在宗教和或者是什么什么之外，就自己个人享乐几乎没有用钱，甚至还资助一些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就是很立体的一个人，也是受到宗教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就日本这里边就体现出来各种各样的他个人的这种强烈的表达，包括像很多文艺作品也都是能体会这样的。这使得日本失去了所谓的日本国格民族特性吗？并没有。反而强化了这个民族的特色立体感。而且我们会看到啊，他仍然保持了自己所谓一些这个群体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的一些
对
文化特征。
对，这些吉利之丹大名、切山大名就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些人最终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但是他同时保有，我又是领主大名，我又有信仰。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日本人，就说他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啊，我们用矛盾这个词来体会他这种扭曲的点，但实际上这不是矛盾，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复杂程度。
哎，
社会文化文明 个体的复杂程度。
一个人本来就
他很多的时候他有很多面，他这一点他可能是我遵从的是群体或者说是家族的这个利益，他这方面我就要保持我自己的个性，这并不冲突，这并不是说在一个人身上这人就是疯了，他双重人格不是这样的，咱们不需要用这种框框来去说他。那么在文明上也是有这样的文明，他有生命力可以传承，对吧？这一点也不矛盾。所以我们别觉得是一个水火不容的东西啊，这个水火不容黑与白的东西重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扭曲，我们自己的阴阳五行当中就明确表现出来了，实际上
相生相克，
相生相克，彼此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吧？这个东西真不是我们简单的啊，是一个黑或白，好或坏，用一个简单的评分打分来，
对，立体复杂多面，这样这个人看起来才有趣，
对啊。对，这才是真正的人。而且我相信以后的这个人，就包括最近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问题，我也说人是越来越复杂的，他不是说这个就比你高或者低，但人肯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你接触的信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你过去你可能就是饿了饱了困了，你接触不到别的，那现在呢，我们以后的人那个信息如此丰富的情况下，可能你一天接触信息是过去一年的信息都多，
绝对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说你更加的丰富，对吧？这里面还有更多的文化展现。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啊，咱们其实从历史是谈到了文化，对吧？这个更多的是一个我觉得能结合最近的一些影片啊、影视剧，包括一些话题的时候，只有这种彼此的映衬下、交织之下，我们才会有更复杂的这个思考。如果只是单独的从一个点出发的话，那实际上是很匮乏的，就是有这种映衬啊。我们原来说三体里面那个角色也是必须人物之间产生复杂关系，你才能彼此映衬出来这个人物不同的维度和侧面。所以我觉得这些剧也是啊，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欣赏维度，
没错，
艺术鉴赏能力，对吧？这里面我们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更多更复杂的这个层次，
对，
对吧？
不管是历史的、文化的，甚至是说我们现在衍生出来对我们文化思考的。
所以我觉得正好这部剧也没完，这应该是这个剧还没播完的时候，咱们这期节目就会上线。后边咱们也预测了一点剧情啊，我估计未必可能让咱们预测，比如说女主会不会死掉啊？我认为有可能啊，他这个死，可能最后要表达就是一个也是从女性的这个角度独立思考，
升华一下，
摆脱这种啊权力束缚的这种
调。我估计可能会有几个主要或者次要人物挂掉，比如说文太郎，是不是也有可能死掉？
包括像关原之战也未必说是一定会在这个最后结尾成功，我也不知道，
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一笔带过，就跟小说似的。
对
啊，他毕竟是一个架空小说嘛，
对，
有历史，有架空小说，然后这个电视剧又跟这个架空小说又做了改编。
对，它不局限于历史，而且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宣扬这个权力斗争、黑暗、权游式的这种表达，不是啊。
对，
我觉得说权游那就是外国宣传的时候一个噱头，因为权游是大家认为最近最经典的
权游
大格局历史剧。
权游，我说句难听点的话，不就是男人版的宫斗吗？
这部剧其实我们看到它更多不是宫斗，然后更多是自我的思考，对吧？
对。尤其是女性这几个角色自我思考，他们的表达，他们的不同层面，不仅
这几个女性角色在我心目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
对，都不一样。
像这几个男性也是啊，就是这部剧里边这几个角色非常的清晰。好，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剧还没完，大家也关注一下啊。如果没看，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去看仍然没有问题。
对，
其实大格局上不怕剧透，对吧？
啊，对，
更多我们去关注是人物的命运，包括他们的选择，
哎，还有他对人物塑造，包括从日本现在的这个程度上对当年的那个战国末期日本历史状态的那个还原
呈现，对，
这个非常非常
文化的这种挖掘，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啊去欣赏一下。
你让我现在想一下，国内哪部电视剧，欧美这种节奏的美剧制作成这个样子，关于我们明末很难。
这个没有，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哪怕从他们自己的编剧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故事这个讲述性，咱们绝对有很多
对
可以碾压这部剧的这个更复杂的
1566。
对，
嗯，
一直强烈推荐啊，这个走向共和1566都是咱们最喜欢的。如果放到国际团队，我相信咱们也能产出类似的，绝对非常
没问题，
非常好的剧，会比这部剧给你带来的这种激荡的感觉更强烈。而且我希望，对，我希望就是在这个宏观基础上，一定是有更多人物的这种挖掘和呈现，对吧？这个挖掘和呈现一定是不拘泥于历史限定的，
哎，
我觉得这个更有色彩。
要有架空小说，要有这种好的文本文底，我觉得很好的。
行，那今天讲到这里，后边有机会啊，咱们可以介绍更多的啊，就是前后历史，包括日本的一些电影，
哎，
咱们其实介绍挺少的，
幕末战国的都可以，
游戏， 动漫、电影都可以聊，
太多了
、啊。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您持续锁定本节目啊。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了您嘞。